164应该上完了嘛，哈，对，我不晓得你们在看这些早期课的内容有什么感觉哈，可能好像跟我们一开始念赛斯的观念好像差得蛮远的。我们刚开始在上赛斯课，我们最主要的抓的两个原则嘛，第一个原则就是我们的想法，然后想法加深之后变成信念嘛，然后呢信念在创造我们的实相，所以我们有什么信念就创造什么样的实相，对吗？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观念。然后呢当下是威力之点，也就是说所有的创造的重点是在现在这样子。那可是呢按照我们最近在上的这些早期课，我们突然间有种感觉，就是他在谈这个多次元的概念比较更重要于我们个人的一个信念，因为个人的信念的话有很多的因素好像是着重于在你个人在物质界当中的需求，对不对？比较是自我控制，是不是？比如说我想要怎样，我想要怎样，我想要身体好，我想要我的生病好，我想要我的关系好，我想要有钱，这个是比较是我们一般人一开始学赛斯的还蛮主要的目的嘛，对不对？有很多人学赛斯希望自己身体健康，有很多人学赛斯希望说我用我的信念，然后我就可以开始创造我的人生，是吗？好，那可是像我们最近在念的这些课程，其实是让很多人有点混乱了，就是那好像说起来的话，那你那个反而变成是自我控制，而且呢你的任何需要其实也是代表你的任何匮乏，是吗？那所以我们在164节当中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疾病好像不是拿来治疗的，疾病是要你去感受它。某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人生的问题看起来好像比较重要的是去认真的去感受它，认真的去感受它。可是我们现在的做法不是，我们现在的做法是不太感受我现在的现状，我们不会太感受我现在所拥有的东西，我永远是在看我能够追求什么。那可是我们在追求什么的时候，我们忘记感受现在，那因为我们对现在的感受不够，所以呢我们所投射的东西呢其实跟内在的这个动力不是很符合。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去思考一下。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它有一些重要的关键，这些关键我们来思考看看。当然根据最基本的赛斯定义来讲的话，就是这是一个多次元的世界，我们是一个多次元的人格，而我以为的我自己不是只有我自己的意识，对吧？我们有很多的是内在意识，内我。然后呢就算是你在外在世界的自己，你的生生世世的转世，或者是你的可能性的人格，它其实都在互相影响。因为每一个人格来到世间，或在不同的时空，或者是同一个时空的对等自己，我们每个人都在经验一些事情，对吧？那经验的事情呢，它同时会汇流到内在自己存有上面，然后内在自己重新再去整理，重新组成一个新的部分，新的需要，然后再重新再发给每个个人，就有点像我常讲的树枝跟树跟你的树叶之间的关系。每个树叶都在吸收养分，每个树叶都在吸收就在制造它的用它的叶绿素去创造新的营养分，对不对？那树本身呢，它是根据所有的进来的东西它汇总以后，所以赛斯跟我们讲说，我跟你们不一样的点在于我是以整体的自己在思考，而你们呢，你们是在物质世界的自己在思考。那我们以物质世界的自己在思考，我们当然不知道今天的故事是要演什么， 我们并不知道，可是我们的身体是知道的。我们的身体明天要怎样，后天要怎样，然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其实我们的身体是很知道的，因为它是按照我们内在的需要在做的。那因为我们的身体很知道我们内在的需要，所以它创造一种病或者是一种状态，然后让你不得不按照内在的需要去行动。那更严重的话就是产生一个严重的疾病，然后你呢拿到这个身体，对不对？那拿到这个身体，那身体是有病的，那你要怎么办？你只好真的去感受它嘛。那可是我们在感受它的时候，我们通常是把它当作是自己的形象的一部分，你不会又回到内在去知道内在他真的他想要做的是什么。那所以一直我们都是在一种没有办法协调的状态。好，那我以前看过很多佛经的故事了，比如说有些很有名的佛教人物，像弥勒日巴啊，弥勒日巴这个人呢，他最后的死亡情况很有点奇怪，比如说是有人要害他了，然后呢给他吃一些毒药或什么之类的，那吃了以后他知道他的意图，然后呢他就把那个毒药吐给对方，然后对方当然是很痛苦，对不对？他又把他收回来，然后自己就死了。就是意思是跟他讲说，我知道你要做什么，可是呢不要这样做啊，我也不希望说用这种循环的方式。我知道他是利用对方的毒药让自己离开人世间。你知道我意思吗？他是利用，那我们的内在会不会是利用一些疾病让我们的身体去感受到内在的需要，我们去变成那种状态？所以其实我们的身体，他今天提到的一些原子电子，他说你们的科学家所研究出来的原子电子，是啊，原子电子是造成你们的身体，可是原子电子怎么绕的，为什么绕的，那它的动力是什么，它是根据什么样的蓝本，一定有根据蓝本吧，对不对？一定有根据蓝本，所以它绕成你的形式，绕成你喜欢的那个样子，或者是你的人格形式嘛，它一定是按照你的需要去绕成你的样子。换言之，就是如果有一个画家的话，他是根据你画的样子，然后再去涂那个颜色，对不对？所以你一定有一个蓝本，而这个蓝本是一个内在的蓝本。那我今天在网络上有人问我一个问题了，他是说，奇怪，早期课哦，我知道到第七册哦，都还在做信封实验跟英博士之间的遥视。那大家可能会有一个，一定有一个问题啦。第一个就是，赛斯，你不是什么都知道吗？你不是说可以透过来就知道所有的事情吗？那为什么你还要再做什么英博士的遥视实验呢？那不是好奇怪吗？每个人问他任何问题，他就立刻都知道，对不对？那为什么你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知道英博士在做什么，然后还必须要用遥视？而且很多他在描述英博士的状况，他是模模糊糊的，他是说可能是这样，可能是那样，是不是？然后我记得有一次呢，鲁伯的房东，真的房东哈、哦，来跟曾要回他的灵印坛，结果那个指针不见了，你知道？那灵印坛的那个指针不见了，他跟他讲说，你可能是放在哪个报纸上的哪个地方，但是他没有办法告诉他是真切的位置。然后他们去找，找了半天也没找到，最后这个东西是没有找到。那真跟罗呢，他的回想是说，啊，可能哈、哦、那个时候包扎的时候，全部把它包在一起，可能一大堆，对不对？然后可能已经送出去了，所以再也找不到了。好，那做信封实验，那就更奇怪了，因为这信封有什么好做实验的呢？就是说，其实那些小朋友，李世成的信念，小朋友都可以看信封里面的内容啊，你做什么信封实验？那其实你去看他信封实验的内容，有很多的情况哦，他并不只有指出信封的内容，他事实上是扩张出来那个信封后面背后的那个背景，或者是他的言语，或者是他的种种的情况。好，那所以呢， 我个人的设想是说，他真可能需要，当然他有提到嘛，真的知识如果不够的话，他要给他的知识，他是没有办法透过他来传的，就很难了，因为你要讲的那个东西根本就你的概念以外，他并不是完完全全用他自己的，他提到说我从十二层过来，真从第一层到第三层，我从第十二层到第三层，那透过第三层的一个回旋面的切口，好，然后透过他我来讲这些话，对不对？那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从第三层到第一层这个部分变成模糊地带，他到第三层，鲁伯到第三层，十二到第三，一个是一到第三，那在第三回过头来到第一讲话的时候出现问题嘛？好，也就是说，一个意识，不管你是什么高龄，你透过一个人体来说话的时候，你会卡到一个状态，就是以人体的以肉体的角度在看这个世界，你会以肉体的观点，所以你没有办法清清楚楚的知道情况是什么，对不对？所以因此他在做很多信封实验，做很多的音博士的表示，其实我个人觉得主要的目的真的不是要看这是什么东西，因为那个没有意义嘛。好，他没有，他其实是没有意义的。那我个人是比较认为是他是透过真来开发他往意识往上扩张的能力。就所谓的第一个内在感官，内在振动性触觉，或者是说人果的组织胶囊的扩张与伸缩。那这些东西在到底是做什么，我个人是觉得说比较像是感受，比较像是感受。比如说我对这件事情的我的感受，其实我们学过图色嘛，最深的图色是什么？其实感受。但是有一种说法，他说你看一件事情，你不是看到它，而是看透它，看进去，透进去。他提到说，比如说我是第三层，对不对？然后我看到第二层的人灵体有什么的话，我是看透它，他甚至不知道我的存在，可是我到里面去了，所以他的一切的感觉我都知道了。那比如说你对你的女儿或你的儿子有深深的感情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完全透过他，用他的角度，完全以他的自我不见的情况之下，你完全以这个人格的感受来感受，是不是透进去了？他不是看到，是透进去了。那比如说我变成我们有一节课在上到说我变成树，然后树的感觉我知道，我甚至可以从这个树的开始茁壮一直到几百年我都可以经验它，对不对？然后他说经验一个小孩子，这个小孩子小的时候一直到成长，我都可以从小孩子一直到他长大这一段时间，我都能了解他的每一个过程。有没有比较像是透过气的感觉？然后他提到说你在那个小孩子的身上，他并不知道你存在，你像空气一样进到他的生命领域里面，然后呢你呢事实上能够完全了解这个孩子的一切的状态。那我是觉得说，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格或我们任何的感知形式，它是一种焦点，对不对？比如说我生的时候，我用我现在的焦点在看我的情况，我死的时候，我是把焦点移到另外一个领域再看另外一个东西。那我生的时候，如果说我以这一套的观点在看一件事情的话，我所收集所看到的东西是这一套，可是这一套东西如果我的观点或焦注改变的时候呢，我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各位，你们在想说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现在最在乎的事情，如果在十年后五年后你再重新看它，那么在乎的事情你还在乎吗？可能不会，因为关注的焦点不一样，所以那件事情你觉得很重要的，可能到后来你一点兴趣都没有，对不对？好，或者是你根本不会再管它。那有的时候是一个事情的一个焦点的改变， 比如说我最近不是信用卡被盗刷吗？那其实没有什么嘛，因为没有不是很多钱嘛，那而且我也没有损失一毛钱嘛。可是这一段时间大概十来天吧，然后他就我这个关注点就没有在那个上面，以后哈，我去改掉了一个习惯，我就好像都没有在网络上买任何东西的。我的意思是连看都没有兴趣看，你知道我意思吗？你就看你也没变成没兴趣的，因为一段时间你的焦点移掉之后哈，那么你对他的关心或对他的重要性你就移掉了。那假如说我们的想法啊，对一个男生或女生，假如说你的想法是在于寻找配偶，而这个配偶本身又牵涉到你的安全感的问题的话，那么这个配偶寻找配偶这件事情对你来讲就好像重要的不得了的事情，对吗？可是如果有另外一种状态发生的时候，你的焦点改变以后哈，你反而那个东西不是那么重要，你知道吗？所以这就是意识是观看的方向。好，意识就是观看的方向。我们可以在一个孩子的身上透过气，然后跟着这个孩子成长，然后我们可以对一件事情然后执着或者是迷到很深很深的程度，可是某个角度来看，当你意识改变以后，这个东西对你根本没有意义啊。那我讲到这里，我不晓得各位你们有什么想法啊？因为我们现在的焦点因为完全是在物质界，我们要的是物质界的安全，我们要的是物质界感官上的满足，我们要的是我们觉得有完全的所谓的金钱上的富足，或者是关系上的美满，或者是什么。但是我觉得哈，如果说你真的了解赛斯在讲的东西的话，其实是感受，其实比较更重要的是行动跟感受。因为你有不断的行动哈，那你会产生新的不断的新的感受，不断从这个行动当中产生创造力。而在上一节他也提到，其实疾病就是行动过程的，它就是行动的一部分了，它就是内在的阻碍性行动了。那而且这个每一个自我，每一天我们所觉得的自己哈，它就是重新在内在重新组装以后再丢出去的，所以那个焦点哦，本来就在内在里面都设立好的。你会对什么事情有一个想法，你有一什么样的感觉，它其实在内在里面它是设好的。你会对这件事情很有兴趣，很在意，很迷。那这个思想，这个情感，是不是内在想体验的东西？回过头我们认真去想，我们是不是内在想体验的那个自己？我想体验这件事情。那现在我们唯一不做的事情是我们体验自己，对不对？我们希望说体验一个比现在更好的状态，所以我们比较没有去体验我们现在的这一刻。所以这165节他这个观意的人呢给他一个题目，就是说你彻底去了解你的健康了。他这里提到，他说我想继续讨论人类人格和他行动关系的本质，并且概括的讨论他的疾病健康的关系。我相信他是一次平静安详的课程。那各位我们再想一下，就是说我们总是以为说我用我什么样的想法，然后我可以创造什么样的人生，那个关键好像都是在自己的想法上面。可是其实我觉得赛斯在提这个多次元人格的时候，是因为内在秩序都已经定了，内在想体验 想得到的那个经验或那个知识的情况，他都已经自己有个谱了，是不是？那所以他想要说来讨论一下人类人格的状态。 其实在传赛斯书的这个真罗伯兹，他的英文名字叫 Dorothy， Dorothy Jane、哦、那其实他出生在他的家庭是相当苦的，因为他两岁的时候、哦、他的父母就离婚了，然后他的妈妈带他到他祖父母家吧，那唯一能够跟祖父在一起，因为祖父既有通灵的能力，他的观点跟一般人是不太一样，所以他跟他的祖父的关系非常好。可是没多久他祖母就车祸过世了。好，然后他早年五六岁的很小的时候，他妈妈就有那种严重的关节炎，然后所有的事情都要他做。他要煮菜，他要洗衣服，他要端水，所有的一切的一切都要他做。那他母亲很恨他，那他很恨他母亲。他说他母亲是个贱人，但是是有活力的贱人。啊，那小时候就很苦，那个苦哦，可能我们很难去理解，因为从他的很年轻、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在那个就被那个Social Security 的单位，社会安全局的单位，福利局的单位在照顾了，然后后来又送他到天主教的单位去、哦、问题是他写的东西当中有一小部分暗示灵魂转世的概念一点点，然后他的东西全部被烧掉，而且被警告，那他很担心他自己的安全，因为他的生活本来就没有保障，本来就要靠外面的人来养他，那所以他对传赛斯书他是非常的戒慎恐惧的，所以你去了解他的过去，你会发现到说这个事情是很有趣的，为什么呢？因为他造就这样的人格的目的，他就是要极其小心翼翼的状况在讲赛斯书，而且是非常保守的，那蛮符合赛斯本人的口味，因为赛斯是个教育家，他就是一板一眼的，虽然他自己说他 很有幽默感，可是 我个人觉得他是蛮一板一眼的，你看他谈的资料很多人看不懂吧，是不是？你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到现在为止，我坦白说，我还是相信哦，很多人还是不知道赛斯书到底在说什么，因为我们还是觉得说，我用我的思想、我的信念可以创造人生，这是很多他会学赛斯人有的概念，对不对？可是告诉你不是嘛，因为他是一个内在想体验、想感受，所以他推出一个人格，就好像说，你用一种工具去体验你想体验的那个事情嘛，是不是？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各位你们不觉得有几件事情是最重要的吗？哪几件事情？第一个，你如果要知道内在的方向跟内在的行动力，你要从哪里知道？感情、感觉，你的 feeling， 因为感情当中带着什么？带着那个所谓的内在推动力，对吗？你的感情是但是有一句话叫做跟随内在的冲动，对不对？那这个其实英文译的中文译的不是很好了，其实是根据内在的情绪状态，你一定有一个情绪状态，因为既然是内在要体验的，那么他每一天组装好他新的部分多少，他一定放在一个地方，放在哪里？放在你的冲动里面嘛，放在你想做什么那个感觉上面，对不对？所以感觉当中包含的所有的信息，你的感情就是你的灵感，你的感情就是你的能量所在，你的感情就是你的蓝图，你的感情就是你的所有的信念的总和的所在，那个由衷的感觉。那在宗教来讲的话，我也一再提到那个叫做如来，或叫自信、自发性。那所以我们的人生如果根据那个自信或自发性或自然而然的事情在做的时候， 基本上根本没有什么正面负面的问题啊，也根本没有什么我要去做什么的问题嘛。好，我比较重要的是说，我要认识外面的环境，要认识的很清楚，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因为如果说我今天来体验这件事情，我对外面所发生的事情都不了解，发生在我身上的到底是为了什么，你不了解的话，你恐怕很难知道你应该怎么做吧。那事实上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做了，我们也永远不会知道，对不对？那你要怎么知道你怎么做呢？就是发了那个自发性，发了那个自然而然的动脉动力嘛。假如说今天这个安排是什么，你根本就不是去看看这样哦，我失掉什么，我怎样怎样，不是这个问题，而是说你去感受，在这种状态之下，你有什么创造力？那你看哦，我们的情感就是我们的灵感，就是我们的能力的话，那么你的情感当中是包含着信息，而且包含着创造力的。我觉得那个才是我们真的要学的东西，因为那个东西跟信念哦，会比较产生关系。因为信念就是你所不知道的东西啊，信念就是那个信以为真的想法。那可是如果说你用我的想法去看我怎样的话，我觉得基本上那个自我控制的成分太强了。好，比如这样讲好了，如果是一条毛毛虫要知道我为什么会变成蛹的话，恐怕它很难。为什么？因为它不知道啊，我为什么会变成蛹，血液大概是血流太多了，大概是吃的什么东西，我现在身体都僵硬了，是不是？是不是用这种角度在看我的身体是怎么样？可是你的身体为什么会变这样？其实根本跟你吃什么或血液流畅的没有关系，跟你的身体状况没有关系，而是那是一种内在安排嘛，它就是一种内在安排。但是你自己是知道的，你自己知道我为什么现在是这样的，对不对？那如果毛毛虫去请教这个动物医生说，哎，奇怪，我最近怎么搞的哈？怎么现在我以前这样蠕动，现在都不动了？那医生要怎么跟他讲？来，我给你检查一下哦，你的什么素不够啊？你体内的什么东西哦出问题了？然后他如果真的那些药对他有效的话，你觉得毛毛虫会怎样？他就没有办法变蛹啊，是不是？他也永远做毛毛虫啊，是不是？那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我用这个毛毛虫这个比喻的意思是说，各位你们去想想看哦。我们的身体不行的时候，是不是有内在信息？我们的环境不如愿的时候，是不是有内在信息？我们的行动受阻扰的时候，是不是有内在信息？那个内在信息，我们先知道以后，然后我们就，因为我们靠着我们的情感，我们可以得到信息，可以得到灵感，所以那个创造力是会完全发挥的。所以感受恐怕是所有你的人生当中的第一步，你去感觉自己。你看，当我去感觉一个小朋友能够完全透露的时候，这个小朋友的感觉我全部都知道，对不对？那如果你去感觉你自己，你怎么会不知道你的状态是什么？中国人不是有一句话吗？看，三年看树，四年看山，五年看大海。那看树、看山、看大海干什么？因为你看到后来，你跟他会融为一体，然后他的力量会变你的力量。他的状态会变你的状态，你跟他可以相通。好，就三年看树，四年看山，五年看大海，然后这个感觉会回过头来。那所以我们如果说在谈陀摄或谈赛事资料的时候，会不会感受本身它就是一个最深的陀摄？因为我们现在谈陀摄，其中有一堂课好像第十一堂吧，他甚至提到说啊，你可以跟着树一起成长。而且时间，你的时间很短，对话时间可能几百年。好，那就是一个关注的焦点。那如果说你学会的伸缩，是不是有点像组织囊的膨胀跟收缩？是不是一种内在感官？我透露到你的身上，那我扩张了，那我知道你的感觉，我取到了信息，然后呢？回到我自己的话，我又可以立刻回过头来。所以很多的真正的悟道者的时候，他可以看一下你，然后他对了你之后呢，他可以知道你的所有的前世因缘，他可以知道你的状态是什么，为什么，他是不是一个透视穿透的概念。他不是看到什么，他不是了解什么，而是他是穿透什么。 我觉得学赛事有一个很棒的地方，就是如果你用赛事的思想再去看你以前看过的童话故事，或者是各种小说、各种传说、各种邪派，哦，你就发现到说，哦，原来是这么回事。为什么佛经会讲说啊，佛陀悟道之后，他看你，他就知道你是怎么样。他不是知道，他是透进来去读你的，叫读心术嘛，读到你的心态。那所谓读心术的真正的真谛是，不是读你，而是透进去。那透进去它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你有强烈的情感跟你相通，去感受你而放下自我。当你放下自我的时候，你如果对所有事情感受是很清晰的话，我问各位，你哪有可能做错事？哪有可能看错人、看错环境？你不可能看错环境的，对不对？当一条毛毛虫知道自己就是会变成蛹，然后就会变成这个作茧自缚，然后最后会变成毛毛虫。他当他是毛毛虫的时候，当他是蛹的时候，当他是作茧自缚的，他有任何紧张吗？你知道我意思吗？他为什么要紧张？因为他就知道这就是一个蜕变的过程啊，就是一个取得经验的过程啊。他不但不会紧张，他会很喜悦的经过每一个你人生的每个 moment， 因为这个故事、这个蓝图、这个一切的一切，其实在内在里面早就安排好了。那安排好了，回过头来就是我们一直在讨论那个问题，就是好，那安排好的意思是什么？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啊，或者是说，那我就跟随他就好了。其实不是诶，我觉得比较更重要就是我说的那个全神贯注跟不断采取行动。因为全神贯注的意思，你对所有周边的事情你是保持觉知的嘛，你没有把那个精神力量或关注点移到担心他、防卫他，或者是不敢动，对不对？那如果说你一直保持行动的话，你会发现到说啊，你就一直在觉知你的行动的方向跟你能够施展的方向，而这个施展的方向是不是一直对着你的创造力，是不是跟你的创造力一直都产生习惯相关？所以你根本就不怕今天我面临的环境是多么可怕，因为你就站在那个舞台上，你就想表演这一段精彩的表演。好，而再怎么样可怕，仍然就是内在他希望体验的一个部分而已啊，而且不会怎样，因为那个不过是一个浇筑的观点而已。
那这样子，如果算命是不是？
算命不是不好哈，但是我们这样讲哈，回溯算命、催眠，这个都没有不好，那个都是意识的移动，或者是说你了解你的某些特质。可是现在有一个重点出来了哈，你算命的心态是什么？你知道我意思吗？
就是要找那个方
向。对，啊，找方向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一种匮乏？你知道我意思吗？后面如果带着一个目的的话，那你自我就很强，对不对？当自我的目的很强的话，你无法拓进去的啊，然后你拓进去的是你现在的自我意识、现在的观点去拿到的资料。你去算命，对不对？你现在有一个观点，比如说我很害怕，所以因为我很害怕，所以我投射出去啊。那我投射出去，我算到的命是什么？是那个我所投射出去的恐惧。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嘛，你到网络上去搜寻咖喱鸡，你觉得你会得到什么？咖喱鸡嘛，你全部得到的是咖喱鸡。那我现在去算命，我内心真正的感受，我一直提到说，面对你的情感，对不对？你的感受，你的真正情感是什么？是恐惧啊。恐惧的观点，恐惧的浇筑，恐惧的关注点，那你去搜寻的部分的话，你大部分都是搜寻到恐惧。好，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你跟 Jenny 坐在一起，对不对？那 Jenny 你看到他是看什么？ Jenny 是一个人，而且这个人呢，他具有所有的特质，所有人性的特质，他可能很优秀，但是他也可能某些部分是有罩门的，对不对？可是如果说你有某些你卡住的地方的话，你再看他的话，你看不到他的完全的特质，你看得到可能如果你不喜欢他，你看到是你不喜欢的那个部分。然后当你一旦发现他的不喜欢的部分的话，你全部被卡住了，因为他其他任何东西你看不见了。这就是男生跟女生相处的一个障碍，因为 女生你有你的需求，那你看到男生你要的是那个需求的满足，当你觉得没有满足的时候，你就开始觉得他是不好的，但是你没有办法看到他的其他优点，因为我刚刚提过，你没有办法放下自我，用就是说用全然自由的心去透视对方，了解对方的感觉。当你了解对方的感觉后，说真的，我觉得再糟糕的人看起来都是蛮可怜的。你会发现到他卡在一个地方，卡得好紧好紧，所以他用这种方式和这种观点在过他的人生。那所以真正来讲的话，我会回到一个重点哈，你的回溯、催眠，或者是去算命，或者其实你就是在做一种投射嘛。我去寻找答案，对不对？那这个答案是不是你想要知道，你想去开启那个原因嘛？可是你想去开启那个答案的这个动机是什么？不就是你的关注点吗？就好像我如果活在这个人世间，我的关注点是什么？我在乎的就是那个东西啊。我之前每天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看，哎，今天Amazon有什么东西在 on sale， 是不是？那就是我的关注点。哎，为什么这个关注点不见了呢？内在给我创造一个状态，就是我的卡不见了，盗刷了，所以有很长的时间哦，我把我的关注点移到别的地方去了。所以当我拿到那个卡以后哈，原来那个关注点对我来讲好像哎奇怪了，我怎么好像没兴趣了？没有啊，都一样的啊，因为你永远就是我们在讲，就是你的关注点，我们能使用的能量它其实是蛮有限的。比如说这样讲好了，当你在谈恋爱的话，你的世界只有那个男生了，对不对？其他的都没有那么重要。可是交你的关注点不在那个男生之前呢、啊，就你认识他之前，他根本对你来讲一点意义都没有啊。那这个东西的差别在哪里？就是我把我的关注点放在这个人的身上，那这个人对我来讲是什么事情都是最重要的，对不对？那可是如果我放到别的地方以后，那个人就又不重要了。你永远会有关注点，所以你就花了你的情感，因为你的情感就是内在他想认知、想经验的东西。我一再强调那个佛教的十二因缘法，哈，它一开始是从无明未知，那当然佛教徒是解释成它就是一种所以无明的话就是很糟糕了。其实不是，你知道吗？以意识的角度来看，无明它就是想知道一件事情的一种未知。当你无明，你就想行动，无明想行动，行动又造成无明，所以无明跟行动之间它一直都在循环。所以无明造成行动，行动造成什么？即事。当我要行动的时候，我是不是开始要知道它了？所以即事嘛，一即事以后，名色就进来了。我想做那个嘛，比如说我想当一个男生，那我是不是马上就有一个男生的形象会出来？然后这个男生，我想知道什么，是不是那个天赋、那个能力，是不是就进来了？所以无名言行，行言事，然后有事以后就开始造名色，名色以后就开始有六入。那我想要这样，我图画好了以后，那我的感官就开始是感触啊。所以我今天对任何世界上的感觉，是不是我的感官所看出来的？那你为什么看不到？因为你没有那个事嘛，你没有那个意识形式，你的焦注点不在那里啊，是不是？无名言行，行言事，所以行动是带来所有一切的东西。那如果说行动的目的它不是为了无名，不然为了什么？行动的目的是想知道那个未知的东西啊，所以无名言行，行言事，然后开始有名色以后，六入进来了，我们的六种感官，哦，我能看，我能听，我能怎样？可是你看的、你听的，是不是你的意识形式所及的地方？就好像我说，赛斯哪有可能不知道英博士在干什么？那可是真他有限制，他限制在他自己的那个意识形式，对不对？所以他看不到他所要看的，而又他所防卫的东西，他看不见嘛。那看不见以后呢，赛斯只好慢慢的让他能够去拓张，他就不断的拆信封了，让他去拓展，让他去拓展这样子。所以后面的赛斯书才有可能比较更深入的在讨论任何其他的问题。 所以无明言行，行言事，名色出来了，开始有六入。因为六入主要是要看，我能看到，我能听到，我能感觉什么。但是六入其实是包括我们说的，你有六种感官，但是你有九种内在感官，对不对？那你要用六种感官，肉体感官，还是要用九种内在感官，还是有更深的感官经验？你其实还是根据你的事而来的。所以无名言行行言事，名色六入，那有六入就有触啊，是不是？假如说你突然间昏倒了，你什么都感觉不到嘛。我现在在这边弹吉他，弹得很大声，可是你睡着，你根本感受不到我，因为你的焦点不在我的吉他上面，你的焦点移到了别的地方嘛，是不是？当一个人出，赛斯这个是赛斯讲的，当一个人出神的时候，你跟他讲旁边有沙发，他根本看不见，因为他的意识不在这里。好，你的焦点在哪里？你是看见那个东西，所以你如果去算命的话，那你的焦点在哪里？在想得到算命的东西，那个想得到算命的东西背后是什么？那就是你修行的主要方向，对不对？所以当有六入就一定有触，那有触就一定有受，我用这种方式去触，所以我就有那种感受回来，那有受以后，我有感受以后，然后就会发生什么？我好喜欢，我不喜欢，对不对？所以爱出现了，我爱这个东西。那为什么你爱？如果你不是这种事产生的这种名色跟六入的话，你怎么有可能爱这个东西？对不对？像你看很多松鼠喜欢橡果，对不对？你看那个 Ice Age， 就是哇，看到橡果捡他的命一样。可是你看到橡果，你不会有什么感觉的、啊。对、啊，那我看到荔枝，我觉得哇，天哪，怎么会那么好吃？可是很多人是不想吃的、啊。我们看到竹笋，哇，口水简直要流出来了、啊、因为我们在这边吃不到竹笋，对不对？而在台湾，竹笋啊，100块就一大盘啊，人家给你切好好的、啊。所以无名言行，行言事，六入名色六入受触，然后爱出现的，你要爱以后你要一直起，我要我这个要，你要一直起，那在这个循环当中，你不断在生死轮回嘛，所以这就是所谓的十二因果嘛。所以我觉得像佛教他们在2600多年前，他们已经有非常深厚的概念，对整套意识的形式研究得非常透彻，你知道吗？非常透彻了解这个意识的形式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如果我们了解这个意识形式的时候，它其实是一种想要去知道，想要去了解什么事情是你未知的东西的这种动机，也就是你想感受一件事情。那想感受一件事情有没有一个情感？有嘛。你有一个情感的话，这个情感本身就一直带着你走，这个叫自发性嘛。这叫如来嘛，如那个感觉，那种需求，那种想感受的心在感受这件事情。所以赛斯有一种说法，他说你们的世界就是一种伪装的实相，是投射出来的，是投射的伪装实相。好，那投射的最深用意是什么？不就是感受吗？什么是投射？我想感受一件事情，我投射到耳湾的海边，那因为假设说你当时恋爱的时候在那边跟情人在那边散步，那是因为你的情感一种很感动的感觉，突然间想到那个地方，是不是一种感受？是不是一种情感？我对自己的所有的感受，你爱一个人，你不爱一个人，你要这家公司做事，你不爱这家公司做事，你喜欢某个人，是不是你的情感？是不是你对这个人的感受？那是不是你对这个人的投射？你去思考这个部分，其实这部分的你去仔细去思考的话，你会觉得豁然的畅通，因为一切都是在你的情感里面，而情感就是你的灵感，而灵感就是你的创造力所在，而这个东西它带着自发性，自然而然的在带着你走。那如果说你用自我去控制它的话，它常常你会满身都是伤痕。为什么？因为那个本来就是已经有内在动力在里头了。那 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保持完完全全的觉知，我是不是在一直觉察外面的环境，我用什么方式来对应它？可是用你现在所知道的知识，你永远没有办法对应现在的局面。为什么？因为它一定是跟内在要体验的一定是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一定是创造性。那创造性一定从内在信息进来的，一定从灵感来的。那你不知道没有关系，其实比较重要的是你保持不断的行动，对吗？那你要保持不断的行动的唯一可能性是什么？因无所卡住而生其心，对不对？没有什么地方卡住，对不对？可是我们有没有卡住？天天都在卡。我觉得那个人，我讨厌他什么，我怎么样，对不对？我不喜欢这种东西，我不喜欢这样的状态，我不喜欢我现在的婚姻，我不喜欢我的什么人，我不喜欢我的孩子是怎样，我觉得我孩子应该怎样才对。那有没有卡住？有啊，全部都卡住了。你没有办法让它变成自然而然，你也没有办法让自己自然而然，你会对自己安上好多的罪恶感，你也会对对方安上很多的罪恶感。那个人，我跟你讲，那个人很糟糕。他不管怎么糟糕，是不是他的自发性？是不是他的内在？是不是他想学习的功课？那如果说他很糟糕，是不是他的那一套糟糕就会得到他应有的处罚？你担心什么？那为什么你会愤怒？那为什么你会？其实跟你的安全感是有关的，或跟你要得到的东西是有关的。你想从他身上得到却得不到，所以你觉得很愤怒，而且你觉得他应该给你，是不是？比如说爱情好了，爱就是什么？我跟你讲，你如果去用这种观念的话，你一辈子都不会快乐的。为什么？因为叫爱的诠释在世界上哦，不晓得有一千万条还是一亿条的对他的解释，对吧？好，爱就应该怎么关心我，爱就应该对我怎么好，爱就应该生日记得住，爱就应该怎么样。那万一他记不住呢？他不是不爱你哦，你知道意思吗？他只是不符合你的想法，或者他本来就是那种样子，好，他就不会说道歉，他就不会怎样。爱就应该忍耐，那你他就是没有办法忍耐的人，那难道他不爱你吗？不是。你知道我意思吗？可是因为我们对爱有很多的故事，很多的想法，而这些想法跟故事变成一个投射，变成一个情感，然后这个部分严重的让我们在跟对方交往的过程当中，没有办法认识我自己，也没有办法认识对方，而我们被卡住了。那你去想，如果一个车子只能转一个角度，45度角，其他的角度都不能转，你觉得你可以开上公路吗？很危险，对不对？你没有办法自由运转嘛，你这样转的时候就一转到这边就卡着，一转到那卡你的是什么？是你的恐惧，你恐惧你的安全感所造出来的，我不可以跟这个人。好，所以我们在谈到什么是记仇，记仇其实两个东西嘛，第一就是你怕再度受伤害，对不对？我交了这个男朋友，我交了这个人，然后呢，那个时候受伤，我再也不敢交了，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上次受伤，是不是？所以记仇本身哈。它有一个很大的用处，就是保护你的安全，但是它仍然是严重的把你卡在一个地方，对吧？第二个是什么？是你的社会观的情绪过不去，你有很高的想，人就应该怎样，这个人就是没有道德，这个人就是品性不好，那个东西强烈的社会观是不是卡住你，卡住对方？因为你用这个事情看自己，这个事情看对方，你根本看不见对方是什么人啊，你看不见的。因为我觉得他应该怎样，他没有那样，可是他为什么要是你说的那样？你知道我意思吗？我们坐在同台演戏，不会每个人都演杨贵妃啊，有的人要演这个皇帝，有人要演安禄山，有人演其他角色啊，这样戏剧才能演啊，所以每个人都不同。可是我们认识不了他是安禄山，你知道我意思吗？我们认识不了他是什么样的人，所以我们无法跟他有正确的对应。那怎么样能够让你跟他能够完完全全认识他而了解他呢？这几个很重要的要点。第一，感受，感受你自己完完全全无我的情况去感受对方，你不会认错人，因为你的内在信息很清楚，直觉力很强的。第二个，自由，不要用一个东西卡住了，变成我用什么角度在看它。因为当我用一个角度去看它，我去搜寻，我去算命，我去做什么事情的话，其实你已经卡住一个点了。你先卡住一个点，才你去要求那个点，对吧？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这是第二个，行动是一定要自由。第三个，你要完完全全自由自在的行动，而且永远充满了活力跟勇气。因为你只有行动，你既然不知道内在信息， 那你花了你的情感，可是这情感不见得会很正确，对不对？所以你一定不能怕做错事。假如说你怕做错事的话，你一定会在行动上有阻碍。一旦行动上有阻碍的话，病症就会出现，人格就会开始有问题。今天所谈的问题就是，当你一直拒绝行动的时候，那么你就在一直供养着次要人格，结果你被打败了，你的主要人格不见了，次要人格跑出来了。所以那个行动充满的活力跟勇气，不断的行动，不管我今天在怎么样，我都只是在找方法找创意。那这样的话，不断行动，你的行动会不会跟你的灵感在一起？我如果一直行动，我一定会有很多灵感会进来的。好，我们之前不是提到说那个卖油郎可以高高的一挤，然后那个油可以穿进那个小小的洞，对不对？所以你只要做一件事情，不断有行动，那个灵感跟那个技巧一定会来，而且那个技巧跟灵感永远跟着你，你学会了一辈子都不会离开。所以行动带来灵感，行动当中一定有创造力，因为当你行动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内在信息会进来，这是我们一般考虑不到的事情。所以我们刚提到感受自己，让自己能够自然而然的运作，然后保持不断的行动，充满着活力。好，我觉得这个都是真的都很重要的一个课题。这样你才有资格谈我用我的信念创造实相。为什么？因为你的信念本身它充满了你的自我控制，那怎么办呢？因为你在内在信息不了解，你知道吗？我们现在学到这里，我们就知道其实赛斯讲的根本就是多次元实相啊，根本就不是信念创造实相啊。啊，因为他提到信念是没有错，信念创造实相，可是我说的信念是整体的自己，整体自己的信念，不是你个人的信念，不是你外在自己的信念。这个在个人实相本身一开始就讲很清楚了，是内我跟外我共同的信念去创造。那你说可是我想要这样没有那样，你的自我控制是因为你没有看你的情感，你想把它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嘛？其实中国人的大学他很有智慧的，他说任何事情你就把事情弄清楚就好，把事情弄得很清楚叫格物，对不对？格物就可以自知，对不对？那格物自知从哪里来？从诚意开始来的。那什么是诚意？真实面对自己的情感。你如果真实面对自己的情感叫诚意，对不对？那如果说我一直都跟随了我的感觉在左，而我从永远都保持行动力的话，就是格物自知啊，就是诚意正心啊。那因此你可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你要齐家治国平天下，不是用喊的，不是用你的信念说我用我的义和团的观念我就可以齐家治国的，不是。你必须要先认识，很清楚认识现在的状况是什么。你以现在的状况当舞台，就是我们一直提到的当下是威力之点。各位有什么想法吗？所以他才提到其实疾病它是行动的一部分，它是阻碍性的行动。然后他这一节他继续来讨论人类的人格，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格，我们可不可以有其他人格。去想想一件事情，当你要这样的人格，当你很恐惧，你很畏缩，你需要安全感的时候，你一直在保护自己以后，然后你的主要人格不见了。为什么？因为内在会从一堆人格当中再去遴选一个能够主持这个局面的另外一个次要人格起来，才能够应对他想要做的事情，是不是？所以我们的人格不是一个，我们的人格可能有一千个一万个。这个人就想这是你的配偶，对不对？他有可能会变得非常好，他有可能变得非常不好。那在变得好或不好不一定在同一个时空当中，这是赛斯说的，不是我说的啊。那意思是什么呢？其实你跟他之间的对应，对不对？我的状况情况改变了，外面的环境跟着改，因为外面的环境不就是内心的镜子的延伸吗？身体是内心的一面镜子，而外面环境就是那个身体的延伸。我这样讨论会不会太严肃还太枯燥？有什么想法我们轻松一点好了，那我们不然我们就开始来上课。所以人格不是哪一个哦，好，然后 每一个自我它每一天都不同哦，每一天有新的自我会出现的。那什么样的人格，什么样的自我，是不是内在为了他达到他的想要感受的那个目的，他必须要创造不同的人格跟不同的自我。那这个部分如果你不去感觉，不去了解，换言之就是你没有去诚意，你又怎么样能够正心，你又怎么样能够格物致知呢？你做不到啊。你对外面的环境认识一定不清楚的，因为你一直希望所有人都跟我的想法要一致，对不对？我是比如说我很干净，我就希望所有人都很干净，然后我不干净的时候我会责怪我自己，当你不干净的时候我会责怪你，对不对？可是有些东西它就是跟你的想法不一样。好，你要很大方，你觉得大方才是对的，然后你看对方很小气，你就很讨厌他，你说这个人怎么这么自私啊。可问题是回过来看，自私到底是好还是不好？自私的意思不是保护他自己吗？那你觉得保护自己是好还是不好？你知道我意思吗？好了，我们让大家来讨论一下，你们有什么想法？
老师，你觉得恶魔这种东西是生理上的，是心理上的？因为你刚讲到说，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比如说曾经对爱情有很深的憧憬、向往，好像整个世界都在萦绕的东西。可是不知不觉中，哎，怎么时间过去了以后，你会觉得，哎呀，这为什么那么笨？为什么看到什么？这个是因为后面发生的变化，还是说因为不断的挫折、失望当中的去？
或者，就是他其实跟你的心态有关。我问几个问题嘛，第一个，一个忧郁症的人，你到医院去检查是血清素过低，对不对？那是血清素补充了，这个人就不忧郁吗？不是吧？我很害怕，我很没有自信，是我没有自信，我很害怕，我一直畏缩，所以我的血清素降低嘛。如果你都没有行动，那么你的肌肉是萎缩的，你人是苍白的，对吧？一只手一直运动，一只手都没有运动，你就发现两只手是不平衡的，一只可能强壮的跟树干一样，一只手可能是快要枯掉的树枝，对不对？大小还不一样呢，是不是？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连身体的最实际的肉体状态都跟你的行动力有关啊。那现在问题是他配合你的行动力，比如说我已经老了，因为什么觉得老呢？因为你觉得说天下没有什么新鲜事。为什么没有新鲜事？因为你都在保护你自己，保护自己的最后的结果就是你根本就不敢伸展。那不敢伸展，你的观念是不是只有看到你所要看到的东西？我其他资料进不来啊，我创造力不见了，我不敢去追求新鲜的东西啊，我没有爱情啊。但是如果说你今天，我上次讲一个例子嘛，我有一个个案哈，他在美国留学，他跟他先生处得很不好，然后呢，到后期的很多年，他都没有办法跟他先生在一起。我说的是婚姻生活啦，啊，他所以他觉得他不行的，而且很年轻就不行了，大概30来岁就不行了，大概什么分泌物也没有了，什么东西都不行了，反正还有一个医学上的名词的障碍，他讲给我听，我没有记了，好。那可是后来呢，他交到一个男朋友，他很爱对方，他很惊讶的说，奇怪，我怎么身体完全正常，我不是以前就不行很多年了吗？而且我离婚了以后又很多年我都是独守空闺，对不对？怎么我现在是变成完全顺畅，完全没有问题？就你的身体的分泌物或者你的荷尔蒙，它其实跟着你的信念在走的，你的记忆力、你的专注力，甚至你对一件事情的敏锐度，它跟你的信念是有关的。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讲好了，如果你今天去运动，就只是运动而已哦。你运动一年之后，你发现你对事情的敏锐度，不是，我说的不是身体哦，我说的是精神上，你对事情的觉察力、敏锐度是有强烈的增加的。因为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有运动，我知道哦，事情好敏锐，事情的看法很清楚，因为我一直在运动。 即便那个是没有收获的运动，即便那个是没有意义的运动，可是那个运动本身带给我身体上的强壮，带给我心智上的清楚。所以你去看，当我只是很简单的一个 fitness 上的运动，就带给我身体，我的分泌，我的荷尔蒙，我的一切的状态跟着改变，那你觉得呢？是因为我们行动力不见了。那行动力不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失去了自由。好，那失去了自由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内心的恐惧。那内心的恐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它其实是内在整套的东西，然后我们不愿意去看自己的情感。你的真正的喜悦，它其实跟你的情感是在一起的。有很多的迷失，比如说很多人讲到说我们要做自己啊，你各位，你想你怎么那么笨？你怎么一直在委屈你自己？你做自己啊，反对反对再反对，革命革命再革命。你看一件事情的错，其实你创造另外一个错，对不对？你看到一个恶，你创造另外一个恶嘛。好，我现在如果说我今天是一个苦媳妇，哇，我都在委屈我自己。有很多成分是你想这样的、欸、或是很多成分是与生俱来的某种特质，对不对？好，我现在因为接受了某些身心灵的观念之后，我现在变成好，我现在知道了，我就是要强悍到不行，我要像悍妇一样。可以，你可以学到，你的确可以学到。可是就算你学到了，你一定不快乐的，而且因为那不是你自己，它跟内在也没有关系，它跟你的情感也没有关系。所以真正让你很快乐很满意的，不是做那个角色的另外一个反面，而是它没有造成你的限制。也就是原来那个角色我还是可以做，甚至可以做一部分或是做全部，可是我的心是开放跟自由的。根本不是说我委屈或不委屈的问题，而是我的人格或我的内在他想体验的是什么。你有没有给自己完全的自由？如果原来的角色你不能做，你只能做一个悍妇或者是强悍的人的话，你真的快乐吗？我讲过很多例子嘛。我那个朋友，他妈妈跟他讲说，今天下雨下那么大，不要出去哦。他就带着雨衣穿着雨伞，然后去 走一圈回来。然后我就问他说，啊，你走的时候你什么感觉？他说我好害怕，然后又觉得很恐惧，又觉得很不应该。那我会觉得我这不应该这样子，那我也没有真的想这样做。你知道我意思吗？好，如果说你一直委屈你自己，都是吃很便宜的东西。好了，你现在观念改变了，你就去吃大餐，一餐吃个五六千块美金，是你花了，你可能也有这个资格花，可是你花了以后你会觉得，哎呀，怎么这样浪费啊？是啊，你内心里面会低估自己，你知道吗？你会给自己安很多的罪恶感的马鞍啊，你内心是不会自由的，然后因此你的能量更加的内缩，它不见得会对你是好事，因为你只能用另外一只脚走路，用另外一种方向走。我只能用另外一个跟我现在不同的方向走，可是你不看你自己的情感，可是情感就是我们一直提到，其实真正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你内心的那份情感，那个自发性，那个自然而然的生命的能量，那个是最重要的。因为走在那个上面，你会发现充满了灵感，充满了力量，充满着行动力，而你的人生不会有太多问题的。意思是你对事情的认知是很清楚，你知道我之前提过嘛，你知道罗跟甄的结婚状况是怎么结婚的吗？甄他在16岁的时候啊，就在一家杂货店打工，后来在一家什么收音机工厂做工女工，你知道吗？他是为了爱，为了他的男朋友叫哲嘛，啊，叫做 Walter 啊，瓦尔特哲，这个人他跟他恋爱三年，跟他住在一起三年，跟他结婚三年。那可是他会后来觉得说，我这样做，他根本内心里面没有任何感，他觉得说很不应该这样子。他后来赛斯的形容是，已经走到快要人格分裂了。结果他在一个舞会当中认识罗约瑟，他跑去跟罗讲说：“我现在看到你了，跟我结婚吧，你要不要跟我走？随便你。”那罗也有太太，他也有先生。但他看到他知道他内心的感觉，知道说就这个就是这个人是我的安，我的先生，来看到你了，你看到我了，你现在看到我了，那走吧，你再回事吧。他让他见面四次，而且没有约过会， 只见面而已，只见面而已。有没有花了自己的感觉？你知道我意思吗？那我们因为失去我们的感觉，所以我们认识不到外面的环境，甚至于跟你在一起真实的、真正的配偶出现的话，你并不知道的。如果你自己的自信心不足的话，你会用你现在的不足的自信心 去对应现在跟我现在条件符合就好了。我的堂妹就在跟我讲，她说如果她早年有更大的信心，她不会是现在这个婚姻状态。好，但她是她的感叹呢、啊，就说我们是以我现在的状态去，但是你没有去看你自己的感觉，你回到自己的感觉，你会对事情会弄得很清楚，正诚意诚实的面对自己的心意，诚意就能够格物致知。格物的意思就是认识事情很清楚。那我们的问题是在于我们认识事情不清楚，对不对？我们认识事情不清楚，我们根本不需要恐惧。你需要什么它就会出现呢、啊、你需要什么它就会出现呢、啊、对不对？你需要这样的学问它就出现了、啊、你像这样的老师它就出现，你这样的朋友它就出现了、啊、你会到哪里去找到？你找不到的，但是它会自然出现，因为那个叫自发性，那叫何其自信，本自具足，本自圆成。你根本就不是到外面去找其他的东西，你要回到自己的感觉上，那个根本就不是所谓的身心灵，所谓的修养，不是，它只是回到内在的那个流动量而已嘛。这整套赛斯思想是非常清楚的，它就是内在的次序啊。所以去算命，如果你真的内心没有任何的点墨，而且你的内心是完全的一个可以像一个悟道者那样的一个完全可以放松的时候，你做什么都 OK 的，你去回溯 OK， 你去催眠很 OK， 你去算命很 OK。好像在开始赛斯书一开始，然后第几节，然后第八节之前，赛斯就提到，耶稣问他说：“啊，我可不可以去催眠？”他说：“你可以去催眠，但是你不可能毫发无伤的回来，一定会，意思是你一定会受伤。为什么？因为你是带着某个信念，然后你去以后会把它当作是你自己，就好像他说，我生病了以后，我会把那个生病的自己会变成我的一部分。”变成我是那个形式的人，那我现在碰到困难，我会把它变成我的一部分，我会变成我的障碍，我无法自由行动，我把它变成我的自己的一部分。你去催眠，你去回溯，都有这个问题。但是他说呢，如果你的心完完全全开，他问他了，他说：“那你觉得你会去做回溯吗？”他说：“不会。”哦，他说。但是如果说我以整体的自己，以赛斯的角度的话，他做什么都没有关系的，因为他没有想要做什么。那个有人问那个大卫Cooperfield， 你知道大卫魔术嘛，对不对？大卫魔术他们做曾经在欧洲做一个实验嘛，就是欧洲的最大的乐特奖哈、哦，他在六个月前先把那个号码写下来。锁在金库里面，用层层的包围，没有人知道他写什么，包在里面。那六个月不晓多少期以后，六个月开奖，然后就把那个箱子拿出来一对，第一大奖。那有人就跟他讲：“哎，你干嘛还去做什么魔术魔神？这个最快啊，是不是？你去到全世界去猜人家的骆驼奖，一下几亿几亿进来，那不是最快吗？”是不是？他说不行。他说，人家问他说为什么不行？他说，当我有自我的目的的话，就无法做到了。意思是，你如果有内心的那个自我的部分存在，就我要钱那个部分存在，他怎么猜都猜不准的。那他为什么会准？是因为他这跟他的奖是没关，因为他没有压住，他只是猜那个号码而已。就是我说的穿透，不是看见，是穿透。这个地方有很大的不一样。这个我们在讲的是内在感官，或是我今天提到的那个问题，就是说，其实赛斯你已经到十二层了，对不对？你干嘛还去猜什么英博士在做什么？你怎么会不知道呢？那为什么还猜什么信封测试？不是， 他是一直在告诉我们，我之前我其实上课的时候有提到，你们要不要去开发这样的内在感官？很简单，花落自己的感觉，用感觉，用感受去感受对方，用感受是感受你自己。第一个内在感官的用处就是我贴近你，我用你的感觉去感觉你。这个需要实验的。如果说你去感觉一棵树，你可以真的变成那一棵树的感觉，但是那个必须要你完全自我的放掉，因为如果你有任何自我或有任何目的的话，你想去知道树的感觉，你根本知不了的。但是你透过它，就是你完全我贴近你，然后我用心去感觉你，你会认知到这件事情的真实状态，那就是所谓的格物致知啦。那格物致知本身一定来自诚意，就是内心的那个真诚，就真诚看自己内心的心意的那个部分一定是诚的、真实的、真人。你真实看自己的情感，那个情感当中带有内在信息。像我觉得应该算蛮深入在讨论这些问题的，你们觉得怎么样？好，不是人家画一个葫芦给你看说，哎呀，你用什么信念呢、啊？然后用什么信念，你就可以创造什么实相。那用那个信念本身哈、哦，你的真正的情感是什么？情感瞒不了的，对不对？甚至说你的任何信念会变成情感的一部分，然后他没有说信念会做什么，他说情感会做什么？情感会变成化学物质，化学物质会变成鬼影式的化学物质，鬼影式的化学物质变成电信的信息，电信的信息会反过头来投射到物质世界，然后你就直接创造物质。那创造是什么？那整个波的来源齁，你的情感本身就是内在的情感的一部分，对不对？上次有提到你的内在，你的内在存有在哪里？在你的情感里面嘛，对不对？你的内在的所有信息在你的情感里面，就与生俱来的。那你花了你的情感的话，那情感一生的话，是不是又回过头来？那你的情感改变就是内在的意图改变，不是这样子吗？所以我们的情感是什么？你要不要去了解自己的情感？为什么我会这样？那了解自己的情感，我们之前一直提到一件事情，你痛苦要跟那个痛苦在一起，要去感受那个痛苦。你快乐要跟那个快乐在一起，要去感受那个快乐。你今天觉得不幸，觉得寂寞，觉得痛苦，觉得什么事情的话，你要跟这个东西相处。我觉得这是真的很就近的一个观点，各位怎么想？张大哥怎么想？对，这是一个最就近的观点，因为你从你的情感，因为你情感来自的就是那个如来，那个善护念诸菩萨的那个如来，你的如来就是你的情感，就是你的自发性，就是那个不带是跟非，不带对跟错，不是有罪恶感，不是有缺憾的自己，那个是你的情感。所以不思善不思恶，就在那个当下，那个当下就是你的情感，对吗？那个不思善不思恶，在那个当下的东西是什么？不就是你真实的情感吗？不就是诚意吗？可是因为我们其实，因为我们都是用外面的标准来当自己的标准，所以我们总是在抓外面的信息来当自己的感觉。但是你就算得到那个感觉，你永远不会满足，你会上瘾，因为你没有回到自己的情感。第四是说，如果你对一件事情你说体验真的很真实去体验它的话，你很满足，你根本不会有任何缺憾，或变成我必须要一再的一再的一再的。假如说你现在要减肥，对不对？你每一口饭都用心的吃，真的是感受它，你不会吃太多，因为你不需要吃那么多，你满足了，你知道为什么？你对你的儿子，对你的女儿，你真正真实真心的去感受他，感受你跟他之间的那份很真诚很真实的爱，你不会再要求他什么，你不会遗憾他什么，你在每一个当中你都完全的满足，你对你的婚姻关系，对对方或对什么都不会造成很强烈的压力，因为你真的在感受他，你感受他你就满足了，你满足了你就没有缺憾，你没有缺憾你就不会不停的要焦躁的心想要去吊他做什么，因为你没有体验到他真实的他，然后你要求他的东西并不是他能做到的，因为那不是他的情感所在。 如果你了解他的情感，你又懂他的情感，你又用心的体验他的时候，你对他不会有过度的要求，而且你也不会用你的标准是要求他，而且你能够感受他而让你完完全全的满足。你不会吃饭的时候希望他是牛肉，不会，对不对？你吃饭你就把那个饭当饭吃，然后你感觉那个饭嘛，对不对？你喝水的时候不会认为它是名酒嘛，对不对？你跟对方在一起是因为你不知道他，不了解他，不懂他，所以你会用你的要求去要求他，而且这个要求通常也不是你的要求，通常是社会的大致概念。所以我们无法满足我们的感觉，那感觉没有满足以后，内在会不断出不断，因为他要的东西没得到啊，对不对？我叫你去买一瓶酱油，结果你半天，你每次带来的东西都不一样，你一下又带红酒过来，一下又带肥皂过来，我是要酱油是吧？我都讲一千次了，我要酱油，那你每次都带别的东西回来，你内在会不断催促你，你去搞什么啊？你缺乏什么了？你的感觉没有办法满足，但如果说你真实去感受它的话，你的感觉会满足，满足以后你就不会想一直一直想要去更多更多更多，没有那种东西，因为你已经满足了，你内在已经满足了，内在层次已经改变了，它的需求不一样了。对啊，我看我们张大哥哈，他吃东西他不会吃很多，你要他吃很多他也不要。那我在观察他，他在感受，他很用心的感受他每个他所品尝的东西。这就是一个很有福的人，你知道吗？因为你都在感受你周边的人，你没有太多的框架在框他，你自己是很自由的。你去看真正要减肥的话，如果说你有一个贪念的心，我要更多，我要吃更多，其实你在吃的时候你根本没有品尝它啊，所以你没有真正满足过啊，对不对？婚姻关系你没有真正去感受对方啊，所以你没有办法得到那个不可置信的快乐，你没有办法得到那个东西，因为必须要从你自己愿意去感觉、深刻去感受开始的，是不是？
可是我们常常在感觉，所以才会有喜怒哀乐。那我们是不是就把喜怒哀乐停在这个点？
没有喜欢，我们来看喜欢这个东西很有趣哈、哦，它是你的喜欢还是社会价值？你知道我意思吗？它是你喜欢还是社会价值？我以前我在台湾，我每一天都去五星级饭店吃饭，因为我是个四个部门的经理，所以我外国客人来，我要带他去吃饭，厂商、机械厂来，我要带他去吃饭，我们一千多个经销商、家电的，我都要带他们去吃饭。我每天礼拜一到礼拜天都在吃饭，而且都是五星级的餐厅。我们老板也是一样。那有一次，我们就没有去吃饭，然后就到老板家里面去吃家常便饭，然后老板就悠悠的讲一句话，那其实我是内心里面要讲的话，这个不会比五星级餐厅差耶，那个粗茶淡饭你知道吗？就萝卜糕炒个青菜都很好吃的。那五星级的饭店哦，你经常吃，吃到后来，我们说、哦、五星级很好吃，很好吃，可是到一个程度哈、哦，你天天吃你会腻耶。我有个朋友，他在一个龙虾公司上班。他说我最怕的就是龙虾，我不敢吃龙虾，因为为什么？吃太多了，我简直吃看到我就呕吐了，你知道为什么？很多事情它是有变化性的，它是充满着丰富，充满着各方面的品尝，它不会只有品尝一个味道了。嗯，这样 OK 吗？这有什么想法？反正我们今天是放暑假前最后一课，我觉得也不要那么老学究在讨论，我觉得做一个整理也是不错的，对不对？你去感觉一下今天你学赛事到底在学什么。如果你学的是说我用义和团的方式，我意念意志加强，意志加强我就可以得到什么，其实我觉得你根本连赛事的皮毛都没有碰到。我就是用我的意志，我想得到什么，我加强我的意念，是你的确是可以，那个还是因为你对这件事情的信心产生出来的，会可以的。但是就算你得到以后你不会满足的，因为那个跟内在的需求，内在想感受想体验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你是不是内在想体验的那个部分？那如果你没有 让内在去体验他所体验的情况，他不是一直要你去一直不会把这个主题改掉，不是吗？那体验过以后，他干嘛一直在体验？他已经很满足了。好，对，你有一对儿女，你已经非常非常快乐，非常高兴，你有一对这么好的儿女，不管他是什么样的，好，你周边的人有这么好的朋友，然后你能够珍惜到他之间的那种感觉跟感情，他已经是世上最珍贵的珍宝了。那有的时候是没有错了，这个人呢，可能很多地方他是对不起你或怎么样，可是他就是他啊。你有没有认清楚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那当你认清楚他是什么样的人的话，当他需要你帮忙，当他需要你拉一把，当他需要你爱的时候，他需要你容忍他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能在这个时候疼他？不然你要什么时候疼他？不然你要什么时候照顾他？不然在什么时候你能够把对对方的爱跟对方的感情用另外一种形式来支持他站起来？如果我们永远用的就是处罚、暴力跟恐吓跟任何的一个形式的拒绝的话，那我们又怎么样去让我们的心是完全自由而没有框架去感觉我们自己的社会跟我们自己的人生价值？所以你必须要从赛斯的那三个两难知己开始，我们是内在的行动，我们是内在行动的目的，行动一定有带目的，那目的就是为了要体验某些事情，而要体验的某些事情一定在你的情感里面，那情感的部分如果你不去 follow， 然后你一直让自己怕这个怕那个的话，你的行动一直都受到限制，你没有办法自由，没有办法自由的话，那个自发性出不来，那一直给自己安很多的马鞍，罪恶感的马鞍，然后一直在责怪别人，那根本没有意义啊。书房有什么想法吗？
老师刚才说那个就是感觉嘛，感觉感受，其实有时候我也经常是太过感觉太过感受，而且的话呢甚至还不知道那个感受是不是真实的感受，对，有时候还是不是就是因为感受的话，就是在自己的认知里面可能也不是真正老师说的那种类我的带领的那种感受，还真有时候还分不清楚。
是，所以我刚提到的你要感觉你的感受，感觉感受的话，基本上你就是要认识清楚，对不对？认识清楚的一个方法就是不断保持行动。好，那如果说你发现你的感受，比如这个感受起来的话，孤独或什么的话，不是说你就不能孤独吧，你可以孤独，但是在孤独当中你跟他相处，内在的信息会进来，所以呢才能够认识清楚。但如果说这个信息带给你的是阻碍你的行动或阻碍你的活力的话，那一定是你外在的观点或是社会价值观点。为什么？因为你本身，我们回到一个三个两难知己的情况，就是你是不是内在的行动，那内在行动一进来的话，他内在想要行动，他难道不会配备你所要行动的任何工具吗？你知道我意思吗？你今天要去做什么事情，你的内在一定会安排你在，我们从那个十二因缘法所取嘛，无明，我不知道这事情，我想了解，我想感受，想行动，无明言行，行动出现了，对不对？那事一定会挤进来，所以我不会缺乏任何能力，那个叫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如果我发现我缺乏什么能力而我行动受阻的时候，那个一定不是原来想要认识的无明跟原来的行动，因为不是你所急的事。所以你觉得说我有很多感受当然 OK， 还有另外一点就是当你有很多悲哀的情绪或者是愤怒的情绪的时候是 OK 的，你知道吗？因为我们不怕做错事，也不怕有情绪上的发泄，就好像你不可能让一个天气365天都是晴天，你没有办法这样，你要的是什么？调整，要的是调整情绪，对不对？那如果说今天突然来个暴风雨，下了大雪或怎么样，它其实在做调整，他的目的是在做调整，所以我情绪出现的，或者是我有时候你会说我很多感觉，那个 OK 的， 但是你要让它出来，而出来的时候有一个最重要的关键，重要的关键就是邪天气。邪天气的意思是过了以后就完全忘了，因为你只是为了调整，只是为了归零。我现在有很难过的心，我觉得好受啊，那 OK 的，那 OK 的。但是邪天气发泄出来，但是过去了，就不再把它变成你的限制。不是说我现在这样，然后我就认为你是坏人，你是怎样？没有，它已经发泄出来。就像每一次的天气，恶劣天气完了以后，你就发现一件事情，全部都被调整了，全部归零了，所以很勤劳，很清新，然后再也没有什么污隐密布了，你知道吗？那所以我们的情绪的发泄是 OK 的，我们做错事情是很 OK 的，因为如果你没有办法做错事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做对事。好，那可是它的目的是为了要调整，是为了要创造，所以你的感觉，你的意识当中一定都圆满的，这个一定你要先建立。我要做什么事情，我一定圆满的。那重点只是我要把精神放在我所面对的事情上，而不是我来一直在把自己卡在那边不敢动的，或者是害怕了，或者是怎么样，不是。那假设说发泄的目的它是能够让你归零的话，那发泄是很好的。好，那有另外一种，我在电台上有提到另外一个兰修博士提到那个零极限，对不对？那零极限它的目的，比如说讲到说谢谢你，我爱你啊，对不起之类的话哈，它真正的问题不是在一直讲那四句话，你知道吗？它其实是让你归零，让你的心情归零。归零有一个好处就是它不会行动受到限制。我现在已经没有卡住我的地方了，那没有卡住你的地方，就是你能够全然贯注的行动了。那所以就是全然贯注啊，全然的专注在你现在的行动上，因为你全然专注，你花了你的情感也一定跟你的创造力在一起的，对不对？那如果说你念那四句话的目的只是为了要念那四句话，然后为了念四句话觉得这样比较舒服，这样比较好，那跟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不是一样吗？你知道我意思吗？那就一样的啊，那个就没有意义了啊。你念那四句话让自己能够回到一个天气晴朗的状态。好，你发泄情绪也是让自己能够到一个天气晴朗状态。那这些调整的目的都是为了让我们的行动能够不受到阻碍，能够自由行动。然后呢，我们能全神贯注在我们内在的能量上面。那内在的能量就是内在的情感，内在的情感就是内在的创造力，内在的创造力就是内在的灵感，内在的灵感就是我们能够保持自己的身心健康最好的一个工具。好，所以你说我有时候我有很多感觉会出现，有很多自怜自哀啦，有很多觉得自己怎么这样啦，或者我怎么受苦啊，那都 OK 的。好，但是你去往后去感觉它以后，你感觉它信息会进来。就好像你运动之后，什么事情会帮你调整？
其实就是说，每一个感受其实也是一个行动，也是一个行动。
对对对，你感受它就有行动了。
对。所以行动的话，不是说你要去做什么，或者要去那个做一个。
它是一种全神贯注的动作。如果说，当然，丁山曾经讲过嘛，他说你如果全神贯注，你是不是太累了？是不是不会？因为你把自己空耗打空转。想过去啊，那事情好糟糕啊，未来我好可怕，那现在怎样，你这个才是真正在空耗，你知道吗？你这样过程以后齁，你发现说哇，这个人真的没有义气了。我在害怕，我在担心，我在羞耻，我在担心未来，你发现你自己能量是不见的。那所以回答 Peggy 的问题啊， Penny 的问题，其实当比如就这样讲好了，你如果要有更大的一个力量的话，根本不是去算命，其实是你集中在眼前，就当下是唯一之点。那当下是唯一之点的意思是你全然的放在我怎么去处理我现在的事情。
我是不去算命的，因为我害怕听到不好的，其实也是一个匮乏的一个那个。
对，你算命一定有几个嘛，说你好，问题是说你好，你现在没那么好，对不对？那会带你没有错，可是你随时会 check 自己， 但是每天都在变嘛，对不对？好，啊，说你不好，说你不好，你好像被下蛊了，下降头，那你会把它变成那个样子。可是问题是，通常我们去算命的时候，我们内心其实是悲苦的。那对方接受到你的信息的时候，其实他是接受到悲苦，对不对？比如说我看到对方，那对方是通灵人，对不对？或者是他不是完全算命的，其实一般算命来讲，多少带一个所谓的内心了解。我学紫微斗数学了一个小时，我就开始算命的。然后算命厉害的不得了，我去德国参展，他我们请了一个德国的翻译，对不对？然后他来无聊，就跟他在一开始秀没有人嘛，我就帮他算命了。算命我就跟他讲一些事情，他吓死了。包括他的身体、他的婚姻、他的甚至他的什么疾病都把他算得清清楚楚。他说：“哇，天哪！第二天哈，我们排队的不是要来买东西，是要来算命的。”那我要讲的意思是，我算命，我按紫微算他，有一大部分，至少一半以上是我去感觉他，我感觉到他，然后按照这个命盘，然后我同时感觉他，然后是我在感觉他的。读他的心呐、啊，那所以当我是悲切的时候，我去算命，人家读到了我的是什么？然后他要读到的东西，再 check 这个盘的话，我以这个盘当标准，我来看你，然后我对你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我会怎么解释？咨商师也是一样啊，咨商师看到一个人进来的话，他首先会有一个突然间的感觉会出现，他觉得这个人是什么，然后再根据他所说的话来。对他做一些事情。那早期很早期，我们这里有一个同学，他很想要用算命来，他很想赚钱的。那我就教他一些紫微，然后呢，我给他安一个名字叫做紫微隐星术。紫微只是当个工具，但是隐星隐你心里面的，用紫微当个工具来隐星嘛。那后来他好像也。一直用这个在赚钱呢、啊，那其实我觉得那就是一种感觉。但是这个时候有我跟你讲说，算命它的问题是什么？来，我们来看几个东西啊。第一个就是你的心态对会读得到，对不对？所以他会按照他的命盘读到的东西，会变成两个合起来的资料来告诉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对方的素质，对方如果他有任何其他的看他的程度不够，或对他对你有一个特别的企图，比如说他要很多钱，所以他的企图当中，他给你的信息不见得是很准确的。好，如果说他是个活陀，那他跟你算命可能还蛮准的。好，但是那个还是牵涉到他读到的东西是什么。你知道我意思吗？像张大哥，我想你是不算命的啦。你
做我自己会算的、
啊。你自己会算、
啊。我紫微跟那个紫平都会啊。
是哈、啊，
都学过。
我没有正式去学过，但是我教很多人，然后我算了大概上千人都有，对啊。大部分对我的评论就是很准了。因为从格嘛，从格局齁，从星座之间的齁，啊，两个星座、三个星座啊，复合星座是怎么算的齁，是怎么看的。可是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东西你对对方有一个成见啦。你看到他，然后你看到命盘，你是怎么看他的。对啊。哎，有什么想法吗？我们今天这样怎么样？聊天课。
我觉得一个人的八字，因为我学过紫微，也学过紫平，也算过很多人、
嗯，
我觉得可信度是蛮高 的、
哦、的。
那是代表一个人，就是我们这一辈子来投胎转世，应该你前辈子要投胎转世之前，你的累世蓝图你就准备好了。你的命大概就大原则就这样，所以老师刚才讲，内在是一种感受，你的命是这样，你要感受你这个命盘的人生，不管是好坏，你都要去感受。
但是对，那比如说他老师哈，比如说按那个算命来说，跟那个赛子来说，其实那我们可以，如果真的知道像张大哥说的，我们大概那个命是这样子，那我们真的可以利用赛子心法来改吗？可以，
你要改的话可以改，但是从感觉开始改起。
感觉开始改。
对，你感觉变了以后，状况就变了。
就如果像 那也会在他，比如说张大哥说，我们命就是在这个，就是一个圆圈了，那会
改，
变成很大的一个幅度的改变。
可以改，
会。
你今天其实今天的课程也在谈这个部分，这样。我要讲的意思是说哈，其实这里头哦，这里头其实张大哥讲的是没有错的，就是你本来我们不是讲吗？内在不是要感受一件事情吗？所以你本来就有一个基本的盘，你的人生难度一定有的。但是这里头为什么会出现问题？就是你个人给人家读到的是什么？这第一个嘛。那对方的数值，然后再来你的心态，那东西这个东西都会直接去影响这个部分的一个变化。但如果说这里的所有因素都去掉的话，跟你讲的是赛斯，他不会要你的钱，他也不是有跟你的任何目的，他是爱心对你。而你去找他的人呢，你是可以完完全全没有自我，是可以自由行动的人，可以接受一切，而且你也没有怎样的话，那么你是可以很了解你的状态的，没有错，没有错。那你要改他的话，假如说你今天的一个意图当中，就是你的自我是很放松的，不失善不失恶那种状态的话，那么你的感觉改的，他当然所有的运盘跟着改，因为那就是你感觉改的意思是什么？我们不是提到吗？你的内在住在你的感觉里面，对不对？你的内在就是感觉啦，简单讲就是这样子啦。你的内在就是自我，自发性的，就是那个自信的。你的感情就是自信所在，你的感情就是如来，你的感情就是内在的信息。那你的感觉变了，不是内在信息就变了吗？因为它没有别的东西啊。我们的我是内我跟自我合在一起叫我嘛，那个内我跟自我同样站在同一个感觉上面嘛。
我以前有算命，就其实不是算命了哈，就是有一些别人去算命，然后他也觉得可是他们就觉得我的耳朵很小，都觉得我的话呢不会很长命。那我对啊，就是那些就是看这些啊什么这些东西了。
那这个你就不知道，有的时候恐吓可以得到很多钱的。
对啊，反正我现在我也不怕死，反正他说我短命长命我也无所谓，现在心态。但是当时候他说那一句话，当时候当然是很恐惧了。他说这句话出来很恐惧哦，真的是那个命不久了怎么样的？对啊，
我太太很小的时候去算命哈，而且算都说他55岁会走掉，55岁啊，他已经过了55岁了，好几年了，他还是不会走。那很多情况他是会改，没错啊，因为每天都在改，不是吗？我们每一天的自我都重新出现啊，每天的整体自己都会重新安排啊，然后再送出去的自我他是重新再组装过的、啊、然后人格也随时在变动，他不是不能变动，他是有一种转移，也是转移必须来自内在，不是外在。意思是说，好，我今天在看电影，对不对？发现这个电影，哎，不是我要看的。你觉得你去到荧幕上一直涂，一直做，没有用啊。你一定是从投射机那边把片子改掉，它外面的片子才会变的，对不对？对啊。那问题是我们现在所讨论的问题，都是在讲说我在外面怎么改嘛。一般身心灵老师都在讲说，那我用我的什么心念去改它，然后它就会变。那你这还是在讨论外面的问题啊。其实没有错是可以改的，但是必须要从你的感觉、感情上去着手，从自发性去着手。既然有自发性，而自发性是一切的来源，又是本质具足，那你要改，除非改自发性嘛。那你要改自发性，除非对自己真的能够一种无为的状态完全了解的情况，你才去改嘛。那其实这里头真的是带着必须要是一种爱跟美的心啦、啊、没有其他东西啦。啊，还有什么问题吗？那我们就上课吧。他说你们一定要彻底理解啊，人格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静态的或不运动的建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刚提到一个状态，就是我们讲算命的话，算命是真的是有一个蓝图，没有错，可是人格却都不是在静态，它随时都在变动。因为如果你没有你的作为，你的行动不符合内在行动，是不是内在还是要再修改那个行动？我用 GPS 的概念嘛，就是说 你现在走错了方向，你的内在不断要新的指令给你啊，所以你的人格不会是静态的，它随时都在进，都在动态的，而且基本上就是行动了。简单的讲，是你要不断的维持行动，而行动有充分的自由啊。那相反的话，它是自发行动的集合，还是谈到自发性，对不对？那什么是自发呢？自发就是内在所放在你身上的东西啊，任何人格就是有一个自发啊。你谈到行动，不可能不谈自发啦。好，谈到生命形式，你不可能不谈到自发。那谈到自发，不可能不谈到多次元，它一定是多次元的。所以只有从这个视角来观察的时候，你才能够开始了解它如何形成自己的健康。那为什么自发的让你不健康呢？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他想要把你移到他所想体验的那个部分，你走错路了嘛？是不是？对啊。你若不以自发性来了解，你无法去了解健康。那假设说他能够创造你生病，他可不可以创造你健康？可以吗？一定可以的，对不对？因为这不是目的啊，健康与否不是内在的目的，内在的目的是想体验无明，想要行。他要知道的是那个无明，如果你不愿意按照那个无明在行动的时候，他会有一些阻碍性的行动。那你如果以健康为依归，或者是我的目的，用那个物质实相的角度在考虑的时候，你一定会考虑的是，我要永远生命，永远存在，我要永远健康，我的感情要永远美满。他不会管你的，他不会管，他要的是他的目的，他不是考虑你，他是考虑他自己的状态。好，所以对人格来讲，所有的根本性调节在一个根本的方式上必须来自内部。就好像我说的，你看电影，你要调整电影的内容，你要来自内部，而且它是自发性的。好，是电影已经弄好了，它在自动自发在播放。对人格所有的根本调整都在一个根本的方式上都来自内部，而且要通过特征行动统一化原则的重新组合，有一个特征行动。好，我今天要种桃子，就是农夫说的，所以每一颗的土地上都栽了桃子，这是一个特征性行动。你内在想体验一种无明，一种未被了解的东西，所以他采取行动。而这个行动它并不是只有单一人格，它是有很多地方是复合性的。我刚提过啊，你有很多转世的自己，你有很多对等的自己，不是你一个人。好，那所以它有一个特征，一个特种的行动要做。而这个特种行动呢，统一化原则的重新组合。所以你今天回过头来怎样的话，那内在会重新再有一个统一性的原则在组合。这样讲好了，如果说今天你是一棵树，那么你这个地方没有照到阳光，那个有照到阳光的部分的养分会不会输送到你那边去救急？会吧。你今天是个国家，对不对？这个乡镇现在遭受到灾难啊，天灾地变的，它需要钱，它需要人，你其他的地方会不会过去？会嘛，对不对？你的身体的某一个部分发生花园或什么样的话，你的其他的部分会不会去支援它？会嘛。所以它是有一个叫做统一原则的重新组合。那我们的身体是这样，我们的人格是不是一样是这样呢？你知道我意思吗？你的身体，你今天吃的一碗饭，这一碗饭的话，你的身体的安排会不会是统一性的原则？它会不会把那一碗饭只放在消化的胃的那个部分而已？不会，对不对？它会把所有的养分输送到你全身的每一个细胞，包括跟它没有关系的啊，包括是你的头发根本没在动的，是不是都有得到它的养分？你吃到一杯橘子汁，是不是那杯橘子汁让你所有的鼻孔、眼睛、屁股所有地方都接受到这个养分？有没有？这就是叫做统一性原则。那既然你有内在，你的内在绝对不是你一个人格，它有可能性人格，它有对等人格，它有各个转世自己的人格，它会不会统一性的有一个特征性行动，然后再重新做组合？它每一天都重新组合，所以你的自我每一天都被重新组合过，再重新换出来，所以你永远不会知道内在的行动是什么。 你也不可能知道，内在随时在调整，你又不是内在，你又没有内在感官，你怎么知道内在行动是什么？但是有个地方你是可以知道的，就是你只要看你的感情就好了，你的真实的所谓的诚意，当你诚意的话，你就会格物致知嘛。我的意，我的心意，我了解，我只花落它就好了。它是一个很可靠的飞船，你只要回到内心的感觉哈，所谓的叫做跟随内心的冲动，我觉得是跟随内心的感觉，因为感觉就是那份冲动嘛，对不对？那跟随内心的冲动，很多人是有意见的，冲动会坏事，对不对？但是假如说你去真正去想的话，其实你花落内心的那个脉动，那个感情呢、啊？因为每天都在调整呢、啊，你的人格每天都在调整呢、啊。然后人格本身存在许多维度中，不是只有一个。那你也随时在其他维度里面，就是我们最近在上投射课程的主要目的。你不会只有在这个维度，你是现在关注点在物质实相，所以你以为你是在物质实相，可是你一下子你就恍神了，就到别的地方去了。那物质实际上你也看不到，你睡着以后物质的部分跟你无关，对不对？那有一天你死了以后，那些钱财，那些所谓的亲密关系，那根本不存在啊。所以那就是我们的关注点，人格不会只有在一个维度上，它是存在很多的维度当中。好，如你所知，除了物质的领域之外，它还在其他的领域当中具有实相。没有的话，你每天在做梦，在做什么？是不是？所以你有其他的，除了物质领域之外，有其他的实相。所以从根本上来说，远非你能想象的物质领域的结盟。那么我们在考虑事情，我们是不是完全以物质结盟的角度在考虑我们自己？那每一天都被重新组合，你用物质结盟去看，你永远会错失好多东西啊。他说我说过，我这些统一化原则其本身就是主要的支配性的行动的组合，既有人格组合他们自己主体的能量，每个人每一片树叶它吸收的养分到了树里面，树是决定我要怎么样去伸展，我这个地方要多长一个枝，那边要多长一个根，谁决定的？是树叶吗？不是吗？是树整体，对不对？是不是树整体？那你既然是外在自己，你有内在自己，那你的内在自己又有很多的其他的实相，或者是其他的转世自己，那么其本身会通过一个统一化原则，就好像树一样，我什么地方要多长一个枝，是树的智慧，不是叶子的智慧，对吧？好，那所以主要的跟支配性的行动会组合，你树有没有一个主要性的发展，然后支配性的就支援它的有没有，都有嘛。所以这样的主要的跟支配性的行动呢，会把人格组合成他自己的主体能量。其实这是绘画啦，我们不是这样吗？我们吃饭，我们就是维持我们整体的健康啊，我们去听音乐，我们也是维持整体的健康啊，我们不是单一的嘛。那脚痛是脚痛，其他部分都会支援它，你的主体或支配性的行动都会变成你的主体能量的一种特征性的行动方式。那因此协赛师是不是最主要要知道这个主体性的能量，主体性的人格，主体性的特征行动是什么？那你说那这样我是不是失去自己？没有，因为你会最喜欢你的情感的所在，那只是因为外在物质把你蒙蔽了，你以为你需要的是这么东这个东西那个东西，其实没有诶。你当下的每一个生命的状况，其实就是你内在所创造的。常常会听人家讲说，每一天都是内在精心的创作，对吗？那如果每一天都是内在精心的创作，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好好去体验它？我们因为没有体验它，所以内在永远不满足，因为你没有体验它。是不是这样子？然而这些统一化原则总是会发生细微变化，就是我们刚讨论的问题，你算命或人格会不会有 有改变，可以改变的。好，他这里提到说，那同一原则是没有错，你有同一原则，可不可以有细微的改变？可以的。但是在另外一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考虑这种方法，就是转移这些同一化原则。我这个再没有同一化原则，我转移掉到别的地方去，可不可以？可以。在许多情况下，看起来似乎是外部的环境。我现在是外部，但是有看起来是外部环境，可是这些外部的方式要改变，比如说我想要做什么。如果你今天是一个真人，跟你的情感完全真实的话，那么你要转移的部分一定变成内在要转移的部分。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你的情感就是内在的情感，对吧？你的目的性是不是内在的情感？因为你没有把自，你是用整体在看的，所以当你改变的时候，内在一定是跟着你的。赛斯在个人思想本质他有提到一个点，他说其实外在自己他是在引导方向的，内在可能还看不到这个方向，因为你在外面碰到很多问题，哦，原来内在还没有考虑到这个部分，所以没有错，你可以转移，而且这个转移，可是这个形成内在的转移，哦，其实内在的外部环境没有错。如果说不需要外部环境的话，你干嘛要来投胎？所以有没有错，哦，可是转移，哦，形成这些内在的转移是在内在的，而且改变整个人格的结构，可以的。算命可不可以改？可以改。好，那知道一些观念可不可以改？当然可以改，不然你在做什么？好，你可以改掉没有错哈，并且人格转移成了好像完全不具有特点行动的东西，就跟原来的特点不太一样了。好，像一个普通的释迦太子就变成佛陀，对不对？那是不是完全转移掉了？他人格完全转移掉了，他看事情的方法在改变。所以我们不是在提吗？当你的疲力到一个程度，你的宽容度够大了，你感受能力够大，就好像赛斯在引导针，对不对？他对一件事情会猜测，然后他的那个能力增加了，他能够跟赛斯完全无碍的沟通。那个能力你有办法把它取掉？你取不掉，因为他人格特质改变了。当我们学赛斯学到一个程度，你整个人的思维方式是改掉了，是真的改掉了。因为你不像我来讲，我就感受很深，我不是用原来的方式在看这个世界了，我反而要看的是我内心的那一份爱，或者是我内心的那一份那个想表达的自己，而不是任何其他的任何东西，你知道吗？因为你是多次元人格，而且这里跟你讲有一个同一化的原则，而且同一化原则它有一个统一的结构，而这个同一化的结构它有一个特征性的行动，一个特殊的行动，而这个特殊的行动当你想要改变它的话，到一个程度它人格是跟着变的，因为你已经不是原来的你了。像真的话，在通灵前跟通灵后，它通灵前也过很多年了，对不对？它也结过婚，它也干过工人，它也干过杂货店的销售员，哦，可是当它嫁给这个罗以后，那前几年也是没什么啊。我相信他们也差不多要走到一个优异的状态，不是有那个叶克海边两个人不是已经衰老到不行了吗？对不对？已经不行了。那当他接触的赛斯资料之后，他是不是整个人格又变了？对，他理解一件事情之后，他整个人格的结构是改变了。而且说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转移是来自内部的。好，哦，这句话很重要，欸，好，转移来自内部，不是来自你的意志，不是你的意志，不是你的信念，它是转，这个转移是来自内部，你的人格的改变，你的一些人生蓝图的改变，特点的改变，特点行动完全不同的东西的改变，它是来自内部的。这跟我们以为的赛斯思想是很不一样的。赛斯思想很多人会把它当作是一个类似像123做你就可以得到什么，26做你可以得到什么，好像我们都在找这种东西，所谓的术技术，我只要这样这样这样做我就可以这样，我只要这样这样做就可以得到这样，其实不是，它真的是在转移的，是在你的情感，是在内部当中做转移的，一切都是你的内在，而且根本无路可寻。克里斯纳穆提讲一句话，真理是无路可寻的，只有在你的内心里面。好， 所以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为什么三心不可得？因为它在你的内心里头，你的真正的那个心意里头，那个真正的心里头，你根本不知道内在要怎么样去行使他想表达的东西。是有，但是不是在过去现在未来，它是在于一个架构外的一个内在自己。所以你去看金刚经，他说三心不可得，很多人在想说啊，这个到底在讲什么，讲内在自信。他在讲一个内在自信，内在有一个意愿，有一个想法，有一个想要行动的那个探索的那个未知，那个东西是他的，是他的三心的地方。因为现在过去未来根本不存在，唯一的就是我们这里提到的统一原则，对吗？那这个统一原则你在现在得得到吗？得不到。在过去得得到吗？得不到。在未来得不到吗？得不到。三心是不可得的。为什么？因为内在信息必须要从你的情感上下手，必须要从诚意开始才能得物自知。所以他说人格活跃的完形的确是非常复杂的，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我们是非常活跃的完形。完形的意思是齁，完形的意思是好像是一个 GPS， 你到哪里它都是可以完整的指引你啦，而且它是非常复杂的。那既然是这样复杂，所以它组成它的行动又是如何的交织在一起，就好像 GPS 你跑到哪里都没关系，它总是有办法完形的方式，复杂的方式，各种行动方式把你指引出来，所以它会交织在一起，以至于所有涉及的人格的深层的内在直觉才会永远接近彻底理解特定人格系统的作用方式。所以我们只有涉及到我们深层的直觉，对不对？我们什么叫直觉？直觉又是回到一个跟随内在的冲动，不是吗？是不是？是不是情感所在？你涉及你内心深层的感觉，对自己真正的感觉的了解，你才可以彻底的理解跟彻底的接近你的人格作用的人格的系统的作用方式。所以从哪里下手？从直觉下手，从感情下手，从内在的脉动下手，对吧？啊，如果说已经有一套作战方式，人家已经都安排好了，结果你去了，你要自己都一直跟别人不一样。我们的目标要去拉斯维加斯，结果你一直往圣地亚哥走，那你觉得内在不会去叫你吗？对不对？回来啦，回来啦，好，不要再去啦，不是那里啦，会不会一直叫？那你天天都在还了，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你现在是其实要去拉斯维加斯了。所以这种理解根本无法遵循任何路径。有没有办法用一个术或一种方法，一个赛斯心法来教你？没有办法，没有任何人能教你，我也不行。好，我相信其实大师级的都不行，你必须要回到内心，没有任何办法，没有任何规则，没有任何可行的路线，没有，没有这些东西。因为这是三心不可得，不是在现在，不是在过去，不是在未来。所以过去的任何分析或者是别人的例子，可不可以来说你就应该怎样？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它是一个整体人格，根据你的所有可能性自己，它每一天用整体的统一原则在调整的。所以你唯一能做的就是花了你的内心的情感，完全让自己行动能够自由，然后全神贯注在你的所有的动作上，而在所有的这个动作当中保持一种觉察力、创造力。所以赛斯在每一刻，其实这种说法各位你们应该也听了很多次了吧，也不是第一次这样讲吧。那为什么赛斯资料会变成另外一种资料，我就不晓得。为什么我们所理解的赛斯书为什么跟很多人所理解的赛斯资料是不同的？那你说啊，这样比较接地气，对，他教给你的是比较接地气的方式，好啊，你只要用信念用意志，可是那个是一个错误的方式啊。你去写一个错误的方式，再怎么简单它仍然是错误，对不对？你如果没有真的学到赛斯想告诉你的真正的结构是什么的话，你学的是很简单的方式，其实真的我们在讲的东西有比较深吗？其实没有，它只是要改变你一个完全不同的观念而已。 这个观念改变它一点都不深啊，它一点点都不深，它只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而已，对不对？那我如果说把它变成大家都能听得懂，大家能接受的叫接地气，它到底是接地气还是不接地气？我不是在不是在比较，不是在，我是在谈真实的东西。现在赛事告诉你的东西就是，你就是内在的行动，物质世界就是伪装实相，就是投射。那谁在投射？内在。那投射的目的是什么？是他要感受，他要知道，他要了解这个未知的感觉。所以他是创造性的。所以稀释一个赛事资料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因为如果你学到的东西是一个不对的方式的话，坦白说要怎么说呢？不是我在批，我真的不是在批评，我只在讲事实啦，对啊，对啊。所以这样的理解没有任何的逻辑可路线可行，那逻辑也许可以领悟到通过直觉可以领悟到一些理解，没有错啦。有时候你比如说我一直想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啊，然后我用我的信念创造实相，你不断去加强信念，是可能会有一些直觉上的理解，因为你已经习惯这样在做了，对不对？那所以你会有一些领悟，但是却不是原来的那个东西，它会反而是因为我习惯用这种方式的时候，我突然理解我原来跟我的内在是怎么做连结，然后我的感觉变掉了，我的情绪在不知不觉当中变掉了。比如说这样讲，我一直都是像假装好的啦，我假装我很爱人啦，很爱别人啦，可是到一个程度你真的感觉到那一份爱了，那就不是假装的。好，所以可不可以用信念去觉察？当然可以，当然可以，可是我们必须要了解那个是初步啦，那是非常外在化的初步，你必须要用这种方式做起步很好，我没有说不好，我不是说你用信念就不能够创造实相，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其实你要了解到你可以用这个入门，可是真正的重点却是在赛斯今天讲跟你讲的这些东西，对啊，他这个是比较容易入门没错，可是他并不是一个正确的方式，对啊，但是可不可以进去？可以，你乱打你也会打进去啊，你乱钻到后来，哎，这个一个两个三个，哎，你突然间知道，哎，怎么感觉改变掉了，对不对？对啊，你会发现，哎，我想要做什么，哎，怎么来了？是啊，因为你的你在那种很多你的要求是在没有恐惧、没有自我控制的情况，你下了一个愿望，那个愿望很快就达到了。为什么？因为你是真情的啊。然后一次两次，你就发现，哦，原来也是这样操作的，你会了解。我没有完全反对怎样，我只是在说其实它有一个更深的用意在里头，所以你去看齁，我不是在推翻所有的事情，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信念是可以创造实相，好，那没有错，那你是怎么去觉察那个都 OK， 但是那个都是枝末小节，你知道吗？你可以从这个当中不小心去撞进去啦。有一种说法齁，在修行上有一种说法，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所有的方法你都要认真写，然后跟你讲所有的方法都是错的，当你觉得所有的方法都是错的时候你又对了，你知道我意思吗？啊，你如果没有认真写，你就进不去，可是你进去以后你会发现它全部都是错的，这个不是在搬文字游戏啦，这是很多年之后 我也体会到这一点，是没有错，我也很认真在写很多东西，因为我发现其实这个东西最后来结果的话，你会因为这个部分发现不对的时候，你跳进去的那个地方正好就是对的，对，而且你会回到自己真实的感觉，而内心的那份开阔或那份爱它真的出现了，对，所以任何方法都是好方法，任何方法都可以学，但如果你真的想深入的话，你必须要真的好好去看赛斯他真的在讲的是什么。那逻辑本身仅仅能够意识到整体人格一小部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专注点就以物质或以肉身为主，所以我们能够了解得到的当然就是我们这个部分嘛。他说再次的，这并不意味着逻辑领悟的价值被轻视，一样啊，赛斯也这样讲啊，你没有错，你用一个 自我的角度，用一个小我的角度，用一个弱身的角度去看，但是它不是没有价值的，它不会被轻视。但是事实上人格所追求的答案只会通过组成自己行动的一次旅行发现。你如果追求什么的话，你只有让自己的行动有一次旅行，你行动当中去发现，不然就是对，不然就是错，对不对？那错了你就改对了嘛，啊，对了就是对了嘛。所以一次的旅行，一次的尝试，它就会带来那个人格追求答案的结果。那某个角度，这一次的旅行是什么？它就是意识的投射啊，它就是意识的感觉，意识的投射啊。所以人格可不可以发现他的答案？可以嘛？他通过自己不断行动的旅行当中就可以发现了。好，他这里提到，他说在上一节课最后的一节上，我们解释了一些基本心理遗产，也就是保存在行动之中组成人格的遗产，而这份永远不要逃脱这份逃脱这份遗产，它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没有这份遗产，人格系统根本不会被建立。好，我们不是讲到你的自我不是最强的那个，它是装配出来适合你的环境的。你的智慧、你的知识、你的意识形式不是你现在所拥有的那个，因为在来之前，你不是从内在来的吗？你回到内在的话，那么内在的所有的东西库存仓库里面有的是资料，有的是信息，有的是你要的东西。所以我在提到的一个状态就是，当你学到投射课程，唯一的最好好处就是你发现你可以透过投射的方式去取得我们这里所提到的人格的遗产。你如果知道人格的遗产的话，外面的那些东西根本不值得你那个叫什么，一个口字旁在一个西，那叫一塞，是不是？就不值得你一看啦，一笑一瞥啦，反正其实你的范围会很宽的，因为这里提到他一再强调哈，基本上心理遗产是我们保存行动当中组成人格遗产的最重要的东西，你逃脱不了，你也不要逃脱。我今天是个哑哑巫的人，我什么都不是，我是个单亲或怎么样的，不管你是什么哈。你的内在是伟大到不行，各位，你知道像真两岁父母就离婚，然后惨到不行，然后连吃饭都没有，到处被送，然后妈妈恨他，他恨他妈妈，可是他有没有很广大的自己？他叫鲁伯耶，那他有很多生生世世的经验，对不对？那后面还有赛斯啊，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每个人，赛斯本身当他出生为那个乞丐婆，他十个孩子每天根本饿到不行，然后能够早上醒过来都已经是最大的胜利，这是林伟永生说的嘛。那对那个乞丐婆来讲的话，他有没有遗产？他有赛斯啊。布兰克瓦特他是一个穷英文老师，而且非常没有幽默感，然后非常孤独或怎么样，但是他后面有没有完完全全很多的赛斯的其他人格更丰富，当过教皇的啊，当过什么主教的，当过什么都很多的啊。那这里就是在鼓励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真的不要小看我们自己。我叫 Charles, 你叫苏芳，叫 Penny, 叫什么东西，但是这些人格只是表象的，我们后面有这个深不可测的资讯跟遗产智慧。所以你只要花了你的情感，你就花了你的创造力，你要花了你的灵感，就花了你的情感。所以我们对任何事情，当我全神贯注，那我跟我的情感在一起的话，我的灵感就被开启，我的内在智慧被开启，我的这份遗产就能够因此过来。所以为什么你要什么东西，然后你只要专注在那个东西，那个保留的空间，你想得到那个资料，奇怪，怎么会有一个信息就进来了？因为你有人格的遗产。那这个东西有没有很重要？其实这个东西是最重要的，这个东西真的是最重要的，这叫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嘛。但你有没有办法真的相信？ 因为除非你真的相信，它才会变成你的信念的一部分，才变成你的情感的一部分，才变成你平常遇到事情去修行的那一部分。所以如此哈，在一定的层次上，我说过哈，对于任何种类的不加选择的刺激，无论是痛苦或愉悦，都是行动的默许。行动它只是要行动，内在要行动，对不对？他今天要你去买一瓶酱油，他外面下雨，他管不管？他不管，他要酱油。外面刮台风，他不管，他要酱油，对不对？他不管什么样，而且任何选择的刺激，你今天要快乐，你今天要痛苦，你今天要干嘛？没有叫你这样吧？他没有叫你这样，但是他也默许你。你如果要这样选择的话，那问题是你为什么要这样选择？你可以不要选择，因为他已经都给你安排好路线，那你今天硬是不要这样做，他也没办法啊。没有这种基本的默许行动是不会被受益的。那这个意思是什么？这个意思是说，你做一件任何的行动，你可以错可以对，你可以愤怒可以高兴，你可以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会被允许你的自由，你可以痛苦你可以愉悦，那就是一个完全的自由。那因为完全的自由，没有这个默许的话，行动不会被受益，打破旧模型而发展新模型的自由，是不是就谈到自由？所以我们要自由，它当然允许你痛苦，允许你快乐，允许你做一切事情。但是问题是我们为什么需要这样？我们可以，假如说我们跟内在信息有接触，我们对事情的认知是清楚的，我们可以不必要经过这个路径。好，但是它不会不让你痛苦，因为痛苦会产生一个强烈的刺激，而刺激会激发你的意识形式。好，当你脚被刺到了，你会一直在关心那个意识会被触发。本来坐在这边什么感觉都没有，你坐在这边很舒服的话，你甚至连自己坐都不知道，对不对？可是如果说今天很痛的话，你会随时一直都在刺激你的意识，那刺激意识就如果刺激行动嘛。所以刺激的目的是为了要让你行动，但如果你一直都有在行动，你就不需要用任何情况来刺激啊。但是这个刺激这个行动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打破旧的模式而形成新的自由，所以会不会改变？会啊，当然会改变。那既然会改变，有没有一个固定的命格？其实也没有，因为你可以改变的，但是它是有一个框，有一个基本的蓝图，没有错。好，但是至于你要用它来演出什么的话，其实内在会允许你有一个自由，而这不一定是一个原始更原始的方面，它不是原来那个生命蓝图的，它会被改变，会被默许，那也可能是痛苦的。所以这只是行动在这特定层面上的特定特点，并且具有复杂自我结构的人类人格也不过是在这个层面上运作的许多行动所组成的。我们有特定的特点，想完成特定的目的，然后我们也有很复杂的人格结构跟人类人格，但是在这个层面上我们会组成很多的行动，用各种方式去进行，用各种方式去尝试，所以都没有关系。也不要觉得我自己一定要做对，因为你要有做对或者不要痛苦，那么你就会产生一个状态，就是你没有办法自由。那所以主要的问题只有一个，他这里提到说，最根本的方式上，如果任何行动可以被叫做消极的话，那就是对一个刺激的拒绝，就是一个消极的行动。就算你痛苦，就算你快乐，就像任何内在推出来的一个情况，你的拒绝哈，它就是一个消极的行动。什么叫消极？不行动就是消极。那行动就没有关系，可能是快乐的，可能是痛苦的，但是它都会过去。好，什么叫消极行动？就是拒绝行动。所以我才提到，永远有活力跟勇气，永远保持行动力。你只要行动就好。对啊，你现在找配偶，现在没有出现，明天有可能出现了。你就不用担心了，只要不拒绝就好了。就很多事情是我们对于一个行动我们拒绝了，我受伤我再也不敢怎样了，我再也不去怎样了。那意思是说，你好像觉得台风天是每天都会台风， 不会的，它吹过就没有了，不要季节就好了。有些刺激是有刺激，但是对一个刺激的季节就是一个消极行动。所以他说我这么说，当然不是对人类应该遵循或不加选择的获得那个刺激，不是这个意思，他不是这个意思。你可以选择没有错，你也甚至可以拒绝疾病都没有错，但是你必须要了解内在行动是什么。你知道内在行动，内在行动是不可抵挡的，对不对？要改的话也从内在改，不是从你那边改。所以你要遵循的不是去拒绝行动，也不是说你不能选择一个刺激，不是的，你只要知道它的行动方向，你干嘛？你干嘛一定要说这样的一个刺激呢？他说我说的是更深层的生物层面上，而这些层面的确是埋在以它本身的组织之中。你本身是不是已经埋藏了你的信息，甚至连你的遗产都在你身上，就你内在的所有遗产都在你身上，只是你没发现而已。那更深的生物层面来讲的话，你的行动方向都在你的里面了，连你的细胞都知道你明天要生病，明天要死亡，明天要怎么样，明天要被撞车，他现在全部都知道啊，他全部都知道，他都做好了啊，做好准备了，假的啦，但是为什么我们不知道？他只是埋藏在我们内心里面，只是我们不去觉察而已。那自我和人格的本质，恰好是通过行动或刺激之间的选择能力而被形成的。那这个行动是出去的，对不对？那我们在这个刺激当中，因为我这样行动，对不对？那谁要这样留，内在会堵这边堵那边，就是透过很多的刺激跟选择，然后去形成你的自我。这就是三个两难之举啊，行动造成自我，而自我以为是他自己的能力所做出的行动，是不是？所以如果你今天是赛斯的教主的话，它是内在的行动，不是你的自我，所以你也没什么值得骄傲的，你知道我意思吗？它根本不是你个人的问题，是内在的行动，而且恰好是这个行动的刺激之间的能力的一种形成。就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人格呢？就是你不断的透过这样的行动的刺激，而那个刺激呢，因为你有选择能力，你选择这样选择那样，所以你形成另外一种人格。如果选择另外一种的话，那你就另外一个人格就出现了。所以是你的选择，你通过刺激，通过然后形成自己的人格。这个是不是赛斯所说的行动造成本体？对吧？行动造成本体。你一直都在做裁缝，所以你叫裁缝师嘛。哦，你一直在煮菜，所以你叫厨师嘛。你一直当这个人的太太，所以你叫老婆嘛。是不是呀？ Yeah.离婚了那就不是老婆了嘛，就是你自己选择的。但其实生命并没有连接到高度分化为所有的刺激而兴奋的自我，就像无论是愉悦或痛苦的感觉，因为这些记忆根本在你们那边是不存在的，没有那些东西啊，这内在都安排好了啊，并没有所谓的高度的分化分开化开来，没有所谓的刺激跟兴奋的自我，没有嘛，因为根本就是内在的安排啊。所以不存在我们这里，是存在内在嘛。所以我们因为对自我抓得太紧了，所以我们会对所有的行动会有一些拒绝。我不要这样，我不要这样，我要怎样，我不要单身，我不要这样，我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人家多买 LV 的皮包，人家都去全世界去旅行，人家有很多男朋友或女朋友，或人家怎样，问题是那是人家啊，人家蓝图跟你不一样啊，人家是富二代，然后我不是或怎样，其实根本不是这个嘛，那个存在不是在我们这边，是在内在啦。那他提到说，那有除了人之外有没有其他东西他没有这么抓紧的，就是内在行动就是内在行动，他没有抓起的，就他会完全花入内在行动，有没有？有。他说最简单的例子，他举一个例子，他像他说我一开始就提到树木或植物的生命意识，并没有发达的自我系统， 树木它没有花长的自我效，你看那个开火效，它就熟了以后真的可以吃的时候它就会开啊，啊不然你怎么挡它都不开，对不对？好难开，对不对？那你看哦，像西瓜哦，它又沙又有汁又甜，对不对？那可是你那个叫什么石榴的话哈，就很麻烦，你知道吗？全部都是籽，又很难剥，对不对？然后，所以每一个水果哈，有的人他内在创造就是让你去用这种方式去解渴，有的人是用这种方式来做什么？那像那个cranberry 是很麻烦的东西，它是又酸然后又涩的东西哈，然后它中间有空心嘛，所以你要采它的话，通常都是在水里面让它浮起来，对不对？啊，那你也没有办法真的吃它，你通常来讲的话是拿它来做这个 cranberry 酱嘛，或者是做果汁，这它有没有它的用途？有啊。他说 cranberry 如果你像西瓜一样的话就麻烦了，你就找不到那个感恩节你就没有那个 cranberry 酱可以吃啊，对不对？你就没有 cranberry juice。 可是它另外某个角度来看呢，它又对人体有非常大的益处啊。所以每个东西呢，它对人体有不同的益处。那意思是什么？意思是它是一个完形，你需要什么这世界上就有什么东西啊。要把你的意识移掉的话，还有那个迷幻的植物，像大麻，对不对？所以所有的植物它怎么去设计它自己，要好吃要不好吃，要甜要酸要苦要怎样，它其实都有各自的目的，对吗？啊，那植物它没有太多的自我，它就是内在所创造的，它没有发达的自我系统，所以植物可以意识到切割肢体的疼痛。如果有人砍你的手脚的话，很疼痛啊，那植物也会痛啊，它不是不会痛，然而它不像自我那么害怕毁灭。我们如果今天不要讲说手脚，就戴个眼镜你就很伤心，我变刺眼田鸡了，人家会用眼镜来叫我。但你的自我很强嘛，因为我不愿意接受。但是植物的话，它就算它肢体会痛啊，可是它不像那么怕毁灭，因为它仍然是为生存而战。但是植物的意识包括一种自己意识，它这里是写 consciousness of self， 因为它是运作在行动当中。好，如果我们像植物的话，我们是不是运作在行动当中？但是我们必须要有自我。那为什么要有自我？因为要评判，那要去很多的比较复杂啊，它比较复杂。好，机器人第一代它可能只有往前往后可以移动，好，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动作，对不对？啊，机器人第二代它可能开始具有一点点更复杂的动作。第四人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以后，它开始有自我意识，叫人工意识，对不对？它知道，它甚至可以知道你现在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对不对？那我们人的话，因为自我意识比较强，因为有内在的需要，所以我们人对生存是非常恐惧的。可是树木的话哈，它是第一代的，它是痛没错，可是它很愿意配合内在的行动，因为它就是行动啊，它本身运作在行动当中，它作为联系行动的一部分，它知道这是个联系行动，看到或感觉到它自己，但是因为内在的原子电池认知，它不怕毁灭，所以根本上来说，它知道它会被改变成为其他种类的物行动。它可能被砍下来木头，它知道它会被烧掉，然后这个烧掉的东西它会化成其他的原子电子重新再组合。好，它并不，它在行动当中它没有过多的执着，所以它是痛，但是它不会很痛，因为它没有太抓取。好，它会跟着行动，它知道它是联系行动的一部分，它能够感觉到自己，但是它的原子电子认知到它不会毁灭。而我们以为我们会毁灭，所以我们很怕我们失去自己。它的本体就在行动当中，行动过程本体，对不对？那如果我们的行动过程我们的本体，我们就根本不用担心了，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其他自己啊。但因为我们以为我们是自己，我们不知道本体。他用这个树来做比喻，很多的树啊或其他的生命形式， 他们就是行动的本体，我们也是行动的本体，不是我们就不是，我们是的。但是我们在做行动本体的时候，我们产生自我，而这个自我呢，是紧紧的抓住，然后紧紧的让自己没有办法自由运作。所以为什么当亚当跟夏娃吃的善恶树的苹果之后，他们的就逐出了伊甸园？因为他开始痛苦了，他紧紧的要抓住自己的安全，自己的存在。那树的话没关系，他就是行动的部分，他知道他会变成其他东西，他也不会想要去阻止这个东西，但是他会努力生存。但是假如说他今天会被雷打起，或者人把他砍下来，他都 OK 的，他知道他是连续行动的一部分，他看到自己，他感觉自己，但是他的颜值认知他没有毁灭的，所以他本体就是行动，他行动就是本体，行动过程他的本体。他如果说他的本体，他的联系性或者是联系的感觉是在行动之中的话，这并不离谱。所以内在行动就构成他，所以他在那个联系的感觉上是没有问题的，对吗？那我们是不是也一样呢？我们的行动是不是在我们的感觉里面？我们是不是一直跟着自发性，树跟着自发性在成长，跟着自发性在毁灭，但他觉得他自己不会毁灭，对吧？他知道不会毁灭，他只是行动的一部分，而且树构成本体。那我们也是一样哦，只是我们的自我太强大了，所以我们紧紧的害怕。好，那他为什么举树这个例子？他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就是内在的行动，我们是内在行动所构成的本体，不是自我。那这个如果要彻底了解的话，你就悟了啦，你真的彻悟了，而且你会用内在信息，你会跟你的感觉在一起。虽然以词的联系性在这里会令人误解，但是就是这样了。联系性不是联系性的感觉，本体是在联系性里面，那我们是不是也在联系性里面呢？我们是不是有很多过去式的自己，未来的自己，然后它同时会在一个整体自己的一个调整重新组合之下，一直在创造。你看《金刚经》提到说，我在500年前在燃灯火前，燃灯火以我烁迹号释迦牟尼，对不对？500年前他已经是释迦牟尼了，他的模型早就有了，他已经成了，可是时间是幻象，对不对？所以500年前我在燃灯火前已经被烁迹了，叫释迦牟尼。那时空是不存在，连续性存在的，那是一种内在的行动的一部分嘛。各位有什么想法吗？我今天这样上课会不会太慢？给一点意见，还好吗？
好，
可以哈，不会怪我哈。我不按我自己的罪恶感，我按照我的自发性。有什么想法吗？他用树的比喻，我觉得他一直想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就是内在的行动，你行动过程本体，我们也是内在的行动，我们也是行动过程本体。那树的话，它是自然而然，它没有太多自我，但是它很努力的在过它的生活。可是我们不是，我们有太多的害怕，我没有办法去感受我们自己。
这个树有意识，没有自我。那其他的动物呢？
都有，
狗
都有。
有自我吗？
有，
这样其他的动物都有，
深浅而已。树是最没有的，但是它的就好像我说的第一代机器人、第二代机器人哈，树像狗的话，它会很认主人嘛，然后其实狗本身它也会害怕，你看狗有时候它要死，它还是会颤抖，它会颤抖哈，可是它还是比我们要轻很多哦。它，你有没有看过狗？它要死的时候，它会自己去找一个你看不见的地方，他会在那边死掉。他知道自己的死期，那能够知道自己的死期，其实他的自我比我们轻很多。如果我们自己的自我轻的话，我们根本就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要走的。我讲过我妈妈嘛，我知道她知道的，她知道，她很清楚，而且并不是因为身体的病症，因为她时间到了嘛，她想走了。 般来说哈，你常常会听到说，一个比较深刻的修行者，比如说一直念经的人，他其实他自己知道他自己的一个状态，因为他的自我放得很轻的。所以如果自我的放得很轻，也就害怕放很少的话，你内在信息会进来嘛，你就知道所有的信息不只是死亡，而事实上是所有你的行动你都知道它的来龙去脉了。为什么我们在担心？因为我们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为什么我们不知道未来会怎样？因为我们太担心，对不对？因为我们太担心，所以自我一直抓着，所以内在性你也就算有，你也不敢听，不敢谈，不敢 touch， 不敢看自己的感觉，所以它就是一个循环嘛，它就是一个回路。我们太担心，所以我们内在信息进不来。但是如果你能够，当然你说下像树那样是不可能做到的，连像狗一样你都可能很难了啊。但是我们自己的话，如果知道，如果你今天知道内在的实相是这样，是由内而外的，那么你其实是真的可以放松。任何事情你只要全神贯注就好，你只要跟随自己的自发性，跟随自己的情感就好，只要充满了活力，永远处在一个全神贯注的状态就好。好或不好，对或错，都交给老天了。好，你根本不需要去承担任何责任，因为你是内在的行动的一部分。你也不用自怨自艾，因为永远不会自怨自艾。为什么？因为你永远有所有的遗产，你永远有所有的遗产，而且你绝对不是那个摇摇屋的自己，你绝对不是你以为的那个没有才能的、没有人关心的、没有人爱的那个自己，永远不是。因为你内在有非常非常强大的各种各样的人格。我刚刚提过，像鲁伯，你看他多惨，你去看鲁伯的过去，真的，我说真哈，哇，那简直。随便乱交朋友，然后随便跟人家就住个几年，然后还替人家去当女工，然后跟妈妈处不好，然后又跟被到处送到别的地方去养，然后去养也不行，因为写的东西又被人家烧掉，被人家警告，他内心随时在一种极度的恐惧之下。但是为什么内在要创造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他就是说，他在传赛事书的时候要非常戒慎谨慎的，你知道吗？那另外一种人格可能他就完全没有任何的害怕、哦、他是富家子弟出来的话，那他所传的赛事书可能就不一样了，他什么都敢讲。那可能赛事不喜欢这样吧，赛事他是比较严谨的。那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了。那要继续吗？还是这剩下十分钟？这里后面其实也是在讲这东西嘛，所以我们的心理学家现在才开始了解生物学跟性格之间的连接哈，并且只理解在最简单的方面。那所有的生物结构并不充分，尤其对生物结构原子电子的理解是很少的，我们根本不知道。而量子力学讲的，他们知道有内在次序，他们知道显次序从隐次序来，隐次序从超隐次序来，超隐次序从超超隐次序来，超超隐次序从超超超隐次序来的。他知道有次序，他也知道是驼色，他也知道这个驼色是原子电子根基的驼色在绕行的。像我们那一本书，对不对？那你去看，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到底在担心什么呢？我们到底在烦恼什么？我们到底想怎么做？其实当你是一个完完全全能够花了你的感觉的话，你要移动任何事情是可以的，而且是很快的。但是它却是从内在开始改变，你的感情改变了，而且那个感觉，那个由衷的感觉，你知道吗？你从一个你会被遗弃、会被人家家暴的自己，变成一个我觉得我就是那么样的幸福的公主，我就是那么样的人在疼我爱我。那你这样想，如果他没有变成你的由衷的感觉，那只是想而已嘛。这是已经跟你讲过不晓得多少千万次了，思想变成信念，信念影响你的情绪，变成你的中心的感觉，而中心的感觉其实就是内在自己的内外在自己合一的地方。所以那个部分呢，它会变成化学物质，会变成电信实像，然后投射回来。为什么？因为内在的情绪或内在的就是在你的感觉里面呢、啊。只是我们因为外在物质的情况，所以我们的感觉通常只是外在的 一种渴慕或者更大的理想，而不是真正那个自发性的感觉，不是那个自然而然的感觉。好，那如果说你今天纠正自己，比如说我从一个很含蓄很含人的人突然变成哦，简直像女霸王或者男霸王，那这样的话真的是你的感受吗？你谦卑谦卑再谦卑就喝醉了嘛，对不对？我想都有什么想法吗？反正今天我们把这个课程放轻松一点哈，那反正放假之前嘛，我现在是有两个时间了，一个时间就是我可能在27号回来，因为我忘了我还有一个展览呢，在28、9号要去打什么一个展览。
你要回去哪里？
回台北啊。那或者是呢，我可能就叫我们同事去，那我就是8月6号回来这样子。目前我现在是这样定的，但我现在明天还要再跟我的旅行社再确定看我应该怎么做才好。那这段时间离开你们，我会想你们的。
对啊，
那你们就看看书嘛，因为我觉得那个投射课程真的是珍贵的资料，你们去好好去咀嚼一下，然后我们再来研究这样子。但我今天讲的东西呢，我觉得是有一些东西值得大家参考啦。如果说你在网络上可以重新再听听看或感觉一下这样子，因为那个跟我们原来知道的赛斯心法是不太一样的。但我并没有否定信念创造实相，或者是说你不要用流线，我不是否定这一点，我只是说其实那个东西后面还有东西。赛斯是利用个人实相本质引导我们进入引蛇入洞啊。可是当你引蛇入洞之后，你会发现那个不止在那个地方，那后面还有很多东西。事实上一开始他提到的都是言之言味的，但是后来为什么越改越到后来呢，越变成一个情况。比如说你在健康资料有提到一个状态嘛，好，比如说啊，这是一个这个可以治疗你的药啊，他那你这样他就会治疗你。是啊，那个东西不是要你这样做，而是他其实在改变你的情绪状态嘛。那或者是他说哎呀，你就要感谢你的手啊，说啊感谢手啊，感谢牙齿啊，你感谢他以后，那么他就会帮助你。那你要造成人格分裂是不是？赛斯先生，你是要造成人格分裂吗？你就是你自己，你就是你的身体啊。那你干嘛说我要感谢我的牙齿，我要感谢我的手？但是当你都没有办法的时候，他只好用这种方式来引导你，你知道我意思吗？当针已经定到那种高方，然后他唯一的就是用最浅的，最浅的好不好？你现在假设你身体，你现在是人格分裂，我现在有个身体在那边，我感谢我的身体，我感谢我的牙齿，我感谢我的头，我感谢我的脚，但是不要忘记水形成它，你嘛还有水，对不对？我们不是有四个身体嘛？那四个身体都是我们自己嘛？好，你现在赛斯今天讲的是叫你统一，不是叫你分裂嘛？那你只要分裂的东西，为什么要分裂出去？它是在产生一个新的暗示。那新的暗示或许有些微的帮助，但却不是就近的法门。我还是要讲这一句话，它不是就近的法门，它不是真正你能够操作的方法，只是在你完全没有方法的时候，你就做做看。让你从泥沼里面先伸出一个头出来，呼吸两下，还有力气再往上爬。好，但不是你感谢你的牙齿，你牙齿就会好，是这样吗？那是那个在行动的一部分，对不对？那要一定要好吗？没有。但是这前一节课不是跟你讲说，其实疾病就是一个行动啊，就是内在的行动啊，那个叫合法的行动，是内在标标准准正正当当的合法行动，让你生病。谁让你生病？你嘛，你知道我意思吗？可是在没有办法的时候，他只有用这种方式慢慢把你骗进去，你知道吗？把你骗进去，把你骗成说啊，你用你的信念，你用你的意志力可以创造实相，是的。但是几次几次之后，你会慢慢去抓到一些点，真正去改变你的情绪。所以整套个人实相本质它都在引蛇入洞，让你去探索内在的情况。到一个程度，它最后告诉你说，你要 肯定你自己，肯定你的实相。那肯定的意思是你这样肯定还要改变什么？你肯定你自己，肯定你所有的一切，那你还要改变什么？你已经肯定你还要改变什么？但是会不会改变？会。为什么？因为你回到你自己去感受那个部分的话，信息会进来，然后你会跟着做。这就是我们说的引熟入动的一种方法。这样了解吗？我不是在打对他，也不是在批评，我是在讲他有一个深浅的部分，但是他深浅的部分我们必须要了解。有些方式真的是一个治标，但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只有治标。好，一个修行者你当然必须要，你有很多时间在研究赛事资料，你最好是研究就近法门。好，但如果说你是生病者的话，你赶快去，如果你真的已经不行了，然后又没有办法去感受你的生病，又没有办法跟内在信息在一起的时候，他唯一的办法就是他、啊、你去感谢你的身体啊，好、哦、他、啊、会有可能有在某个情况100次可能有两三次会有用，但是短暂时间的啦，你必须要还是回到究竟的，由内在对外在的投射，由内在的行动力造成外在的结果，这个是比较究竟的。那如果由内在跟外在的话，你个人的信念的改变，其实你要的比较应该是 follow 你的感觉。好，那你去做信念创造实相，有很多会成功。好，比如说啊，我想在山上买房子，那一个没有压力的、没有恐惧的理想，你很容易造成啊，真的很容易，因为你没有自我啊，你没有恐惧啊，你没有抓起啊，那个东西就是我想要，那只是一个愿望，那愿望投射出去，内在当然有可能会创造，因为那个你没有情绪上的阻碍嘛，这样。所以有几次你会发现，哦，是这样，那是这样以后，你会慢慢再更深入的，到后来的时候，赛斯告诉你，你其实你只要跟随你的情感就好了。那赛斯说有没有很简单？真的有很简单哦，你只要跟随你的情感，不要行动受阻碍就可以了。他甚至提到树的例子，树很知道来就来，去就去，他努力生存，就算有一点点的水分，就算再恶劣的环境，他都想要生存。我曾经看过安妮的书，有一棵什么树，华树还是几树，他生活在屋顶上，只有一点点的薄雨，他都还长几尺高，他没有泥土，很惊人的。好，所以树他会努力的生存，全神贯注的生存，可是他却不会挣扎。那是不是上次提到的这个部分值得我们好好参考的？我不是说你一定要像树啦，好，但是如果你知道整个结构的话，你应该知道怎么安排你自己了。那我看时间也差不多到了，那跟各位说一声珍重再见啊。
没
有说话，谢谢
谢谢。
好，谢谢了哈。
谢谢。